七月底待了两三个月，然后回来他又开始被什么肺炎症，他的肺炎期会了，然后他又怎么绕多少个圈，他就没有休息的心。
哦，上一次的那个针管的他没有修啊，
对他没修、
他不是还会结印吗？
他灌顶了呀，他会结印，但他没修。
很多这种情况很多。
是啊，我说我你带我办，我都修了，你还不修，然后还又带那个你
这种的不修的人还特别的热心，老是推荐新中心。
我说他自己还不修，然后还没修。这
个
是他的恶法，原来
接到
了
他的恶法。什么的？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等一下过来，来路上。坐啊。
啊？
坐坐坐，等一下，
等一下，放准备一样的，他就是那一篇文章的单行本。
没有啊，那天没开始说，马上就今天去的上。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但是这个是老人的代表，这个是老人的代表。
那个老人家，
梅林，我们说的是几点开始啊？
我们说的是两点半，两点半。
好的，好的，好的。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先聊聊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就学习一下这个新茶海时针。
郭老师，先聊聊我的问题。
啊，你说，你说。
就是我感觉就是看看他们聊的那些内容呢，觉得。反正就是有问题，但是你叫我出来说吧，我好像也说不出来啥。
不需要你出来说，你就没有说过。不是有个东西说，有个东西说，一个人冲着一堆人说都说不出来啥，你就没有说过，就没有那一堆人，就没有一个你，就没有一个说，它是自然的流露。还有一个他不是说啥有问题能够解决问题，能有问题能够解决问题，说有的就是说就是就禅宗的禅师啊，有的是能说的，有的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自然有不能说的因缘，他也可以度众生，能说的有能说的因缘，那相信世界如来他做饭还能度人呢、啊、口吐莲花的也不一定就能度人呢、啊、他只不过是能说而已，也不代表着其他。但是呢你在这个言语的过程中啊，你可以感受什么呢，感受有的时候哎自己可能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啊，不敢说的时候啊，什么什么的时候啊，哎自己多提醒吧、
啊。我觉得我看他们说我感觉有时候会被他带进去，我觉得哎也会要考虑一下，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什么悟前悟后，是不是也要做功夫。
没事没事，带进去也不怕，你做功夫我们并不废弃做功夫，但是除了做功夫还有别的在，如果没有这个别的在就不是佛法了，不能够一味的提做功夫，不能一味的只提有为的用功，这是不对的，只一味的提有为的用功那不是就是佛法里的，那还属于有为法，那属于简单来说还属于世间法，佛法是借助世间法的方法，它需要有为的用功，但是它不只有为的用功，它最可贵的是那块无为的。真正的
他没说这一块啊，他也不说这一块，
没说这块，
他说
该说就说，没说这块，你该说就说，你管他呢，你受不了了就说，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没有用，说了没有用也就闭嘴了。
对呀、啊，
大部分时候是说了没有用，也就闭嘴了。
你要是知道的话，你先坐这里听一下。
我不是知道，我问了，他开了。
就是我感觉在这种群里面，其实就是。就是在那个氛围下，有时候多了还是就是会打鼓哎。
你把那个无为跟有为，你把那个无为跟有为还是分开了。你不知道真正的无为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无为，那个心里头的各种的妄想都歇了，有为无为的妄想都歇了，这是真用功啊，这不是不用功啊。你多看究竟义，多看究竟句的意思，多看这些究竟句的意思。比如说这个新禅海时针，你就多看多看多看呢， 你就容易踏实，多看禅宗啊，多看佛经就容易踏实。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本身也是一种用功，你就是能够会进入到无为，这本身是一种用功。尤其是刚开始对无为不熟悉，这个时候要多复习这个无为，多复习这个无为，多复习这些究竟的，多复习这究竟的，熟悉了，慢慢的就好了。嗯。就是无为是，就是有为是觉得别扭的，他一开口你就应该觉得别扭，就是这样的。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让我说吧，我好像也没有这个底气说给他全部都背过来。
你有底，
我好像也不行。
你有底气说，不是，是这样啊，你就是有底气说了他听你的嘛，他也不听啊。他也不是听你的。
对呀、啊、人家可多在那儿香花了，我就哎不太明白。好吧。那我自己也看一看吧，啊，这个藏海时针，
新藏海时针，还有就是这一类的多看。你就是心里打鼓的时候，你就看看这些，你看看这些，你就容易就是容易那个心放下。这个也要有一段时间这样。这个本来千座内有一个千座内很长时间是这样，你就是明心见性，你就是知道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错。跟你真正的脚跟站稳，中间的路可长了，到底悟了还是没有悟，到底该用功还是不用功，到底是怎么样了，哎呀怎么的，这个修啊还是不修啊什么的，一会儿心里头没有底气了，别人说个什么又心虚了什么的，就中间的这个路很长，这个路就叫做脚跟不站稳。但是你还是知道哪个是对的，人家一说有个明眼的出来，你说哎我想的跟他一样，我没敢说。啊，这个还是有的，但是说你能够就是说的痛快的说出来，人家说你不对，你也知道这个根本就不是不对，就是这个中间的脚跟站稳，实际上在千座内应该站的时间很长。现在的人，大部分人，包括你，千座内好多别的事儿弄了好多功夫，所以没有注意这一块。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做功夫，我自我体会，我自己从我自己的体会，是很长时间的，就是说不是没有眼，是有眼的。哪个人说个什么东西，心里可又就是可能明白。就是怎么回事，但是到自己这儿就心虚，到自己这儿总是心虚，就是这个阶段很长。对我来说，我觉得千座内是这样的，我自己千座内是这样的。
哦，
这个也没关系啊，这个也没关系。你只要你站的，只要你站的稳，站的正，你选择的是这个东西，都是早晚的事，就是早跟晚的事。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嗯。
老师先生，有一个人问问题了。老师先生，有个人问啥叫妄想都歇了？这个师兄但是没有实名。
我不太熟悉，嗯，这个师兄我不太熟悉这个师兄。
对，大家尽量都实名，因为现在都管制比较严。然后，对他还实名，然后老师知道情况，不然的话都一连串的号码念都念不上。好，我没有什么了，我关掉麦了。
嗯嗯。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修心中心的，我刚才是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事儿了，可能是啥妄想都写了，我现在扭头我就忘了，那话说到那儿是说到那儿了，说话得有前提啊，在那个前提下啊，曾文凡，这不适合你，你他曾文凡就是他属于一路上就是很勤奋的思维着学过来的，我们根本就是两条路，不适合你。妄想就歇，都歇了，就叫歇即菩提，就是这个。妄想都歇了，不是跟你说的，不是跟你说的。这是第一句，第二句跟你没啥可说。第三句跟你说也白说，说完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随便吧，你随便吧啊。辛苦了，
等一下，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问题。今天讲的那个七过传法记，其实实际的内容很简单，
但是今天的要旨就是佛到底来，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要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这个佛智之见是什么？嗯，就主要是解决这个事儿。
老师，
嗯，
我那个就是在我的一个自媒体的什么上，
嗯，
我就看一个人说，给我吓一跳啊！我当时我就想问你，
嗯，
我就想问你，他说除了释迦牟尼佛，其余的，我真的，
嗯，
其余的都是。
对，你看看。
我想发给你们，后来我先咱们
可以没事，你找。
刚刚你说到经的时候，我感冒了吗？耳朵明明的，听到你们讲什么？来，你挂了电话，我就觉得你耳朵突然好了。
哎，你看看，就是这些就很适合听今天的七波传法，就看看佛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哪个是佛法，哪个不是佛法，你这就属于不是佛法。
我让我耳朵摔好了。那天我跟
你
讲
了，你基督教那儿好多人就是说见了天主，哇，就从坐轮椅上站起来了，也很好，我们随喜赞叹。
这三，
我
念吧，
我先大概看一下，我大概
看一下三篇的，我都没截图。
从佛教历史可知，出现于菩萨道思想，开始只是提倡学佛陀，未成到了伪造大乘经典，胡扯！我告诉你，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管别人，我是这么认为的。大乘经典是佛法，是佛法，是佛法的精髓；小乘经典那是对佛法的铺垫。究竟的这个地方就是大乘经典。如果没有大乘经典，佛法你去仔细的去找，它跟基督教的区别不大好找啊，因为它都是有为的。人家基督教做善事做的也挺奋不顾身的，你怎么比呢？你要是论精进，人家那些人的大善人比你精进的多，你光论精进，光论有为用功啊，就别说这世间的都有好多伟人呢、啊、你又何必呢？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只是概念不同，其他的模式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大乘佛法这个地方上就是说而未说，做而未做的，就这一块的这个是大乘教义里面反复说的，所以大乘教义就是佛法，佛法就是大乘教义。没了大乘教义的那个佛法，他认为是佛法，但是如果没了大乘教义的佛法，至少我是不会学的。
但是我认为
怎么可能是伪经呢？不是伪经的，这些不是伪经的。他这种是凡夫的想法，就是说的是，哎呀，那些怎么在铁围山外集合呢？这都不可能啊，什么的。他觉得超出他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考据不到的。实际上的话，这个是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他的逻辑太简单，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说的这个是伪经，这个不对的。净土系列经典是佛灭后900年才编造，说胡扯。佛灭度后是这样的，有两次集结，第一次集结就是说的是确实有点偏小乘，第二次集结又纠正了一次，就是比较全面了。有这么多大藏经，有这么多古德，他等于他这一下子把那个佛教历代的大藏经还有历代的这个祖师大德全给否定了。你放心，他不是光否定我们新中心，他否定了所有的大藏经。因为你看那些乾隆大藏经啊、万字续藏啊、日本新修大乘藏、大乘藏啊，还有高丽藏啊什么的，这些大乘经典都有的。这些大乘经典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佛经代表。他是否定了这些就是否定了大藏经，各种大藏经，包括乾隆大藏经。他否定了乾隆大藏经，等于他否定了康熙皇帝，是康熙皇帝造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康熙皇帝造的时候是给他儿子造的。造的时候的话，造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所以叫乾隆大藏经。
那大藏经它也是根据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那当然，就是集合起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经论里面，都是以大乘经典为主的，这个没得说。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否定了那些历代的祖师，历代的祖师的言教，我们知道的那些有名的，包括虚云老和尚什么的，都是以那个什么大乘经典为依据的，哪有以小乘经典为依据的呀？这是我说的这一个，就是他说的这个是伪经，我认为是这个不光否定了佛这个事儿，各有那个，你就是从考据上来说的，把所有的大藏经跟所有的祖师大德全掀翻了，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别搭理他。净土宗系列经典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观世音全是假佛菩萨，胡扯！这个东西、
啊、
这都不是学佛的。
那就等于藏传同业了吧？
啊？
就把上课让别人看见。
要如实知自心啊，要如实知自心呐、啊。他要是真的学佛的事，他就知道；他不是学佛的，他怎么都感受不到。他就看着佛的经典，他都看成了文字，他还容易引起斗争。他真的学佛的话，他能够有感受的。
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
嗯，这一类的是有一类代表的，他认为他只承认小乘法，
无上解脱道法，并没有讲什么菩萨道。在国灭116年，才出了个臭名昭著的大乘分裂佛教，形成大乘部，与原来的上部
大乘部的很好的。大乘部就是有了这些，就是这些铁围山外集结的这些华严经啊，这些的就出来了，这些很好的。
他说与原来的上座部分相抗议，
上座部偏小乘，
宣称要学习佛陀未成佛时的菩萨道行持，然后就编出了菩萨道，对此来对话，他其实不是对话啊。行了行了，不看了，就删了。
这个菩萨道这个事儿啊，现在有一种误解。其实什么是菩萨？那个楞严经啊，有说初地菩萨是欢喜地，欢喜地就是证得无所有了，都无所有了，所以他心理负担彻底的放开了，那个时候得大欢喜啊，那个叫欢喜地。所以说菩萨地，他是这个菩萨是依正知正见来判断是不是菩萨的。当然了，他也可以是发心自利还利他的，这个也叫菩萨发心。但是从果地上来讲的话，他的见地得达到这个无所有境地，也就是初地就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这才是菩萨。我们现在说的有一种菩萨道是什么呀？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菩萨道太突出于发心了，
对，
把这个发心一突出变成了做事了。他因为这个发心，他把这个发心误解成实有众生可度了，他不知道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灭度者，他去做了很多的慈善呢善类的事，他认为这个是菩萨道，这个是误解。这个也不是佛经里头也不是这么说的，佛经里面说的这些事是要做，但是还有一点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做了如同未做，做了就是未做，这一点是心行上的用功，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用。你要是有了这一点，你即便没有因缘去做其他的也没有关系的。那其他的事做不做要看因缘的，你没有那个因缘强做也不行。现在呢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大菩萨呀，意思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人太好心了。好心是好心，有好心做好事是好人，他实际上跟那个菩萨道的那个菩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他看他说的是什么，实际上呢大众就是大众部的那个主要就是说修净义的经典，就是华严经法华经这一类的，那都提倡的是大乘教义，都是智慧，全是智慧，不是这种的做好事存好心，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的。
其实那个华严经法不是念法莲花经的，还是一个人代理，他是让什么什么文殊菩萨，让什么这些菩萨传播那个传播他的经卷。
他的经是什么经啊？你还没有说到重点，他的经是什么？
就是念法莲花经啊，就是一切众生皆成佛的事。
这个就说到点了，要不然的话人家也等于白传给你了，你要知道这一点。
最重要就是讲的一些见性，然后那都是我，然后那些500千人不信嘛，500什么什么1000呢，然后
1000
嘛，对对对，这段时间就读那个念法莲花经。
你不读的时候就不好吗？
不读书关键是你好，就是没亲自，没亲临其中。
不光是妙法莲华经，别的经也很好。你这一读下去读到啥？你读啥经的时候，啥经都会说他那个经特别好。
对，
那个怎么看？
有那个楞严经那个，我自己有一次一起前一段那年第一次一起嘛，我在家把妙法莲华经和那个楞严经。那眼睛我就打过，哎呀，这么好，怪不得心中心有这么学去，你又心里有魔呀，怪不得我那时候还没修那个心中心哦。我觉得可能我心魔太重了，
不是你的心魔太重了，我觉得你有个问题不太显而易见，不太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就是觉得他好，读的时候觉得他好。这个东西实际上的话好像是好事，我并不觉得是好事，并不觉得是好事。因为你不读它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了你不读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不好，怎么读了才好。
那时候他那个写那个好吧，也就是也在心里了。
那怎么表达呢？
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你们就造法的时候不用我的舍利，把念法莲花经放进一部，那是我的全身。还有呢，那小孩玩的时候嬉戏，因为当时我学那个五蕴佛学院的课程嘛，上师就讲， 说小孩嬉戏的时候，打管造一个小土塔，他也是有功德的，怎么样？那把《莲花经》给我讲，
还有其他很多的经都有，都有，你应该看看其他的，看看其他的，其他的还有剖析的很细很细的。对于其见解上剖析的很细很细。
现在没有时间的，有时间我就天天做家读啊，有时候一星期我都不下了，我当时我真是。
但是佛是在经里头啊，不光说的是读诵啊，还要说受持啊。受持就是你不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按照经里的去做呀？受持。
学校那时候学着照学着做的。我们有时候做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就像咱们说的那个受持道。
既然本来是佛，你怎么受指导呢？
佛性还没发现，现在还是凡夫。
那你这等于是还是没有受持，还是没有受持妙法莲华经啊。
受持那个还有那个齐老师说啊，净土法门是细门，我们心中心是行门。
对对对。
行门，信门，
行门的信门就是
信行吧，信那个信吗？
嗯，
只是信那阶段吧。
信就是说你要先信，你要去具备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你这个信你才能够入门，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修。我们无所谓，不管你们什么样的根器，只要愿意修，行了，这就是心中心的弟子了。
啊，那是以信为前提。
对，你以信为前提，你都不信他你怎么弄啊，以信为前提。我们是以行为前提，你的知见不一定完全的正。
有的师兄就在那个群里啊，我看有一个我们那个小区那个群里修那个净土的那个师兄，天天在群里发。啊，不念阿弥陀佛，不信净土。
这种呢就是不信，
就是
他要是真信了他就不会这样说，他特别强调，但是他自己不信，所以他要强调给自己听。
就是没有福报啊，不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几生修来的福报。后来我都想退学来的，后来我一想我这起这个分别念的，不理他。
你要是硬要不退群那也是分别念呀。
他天天在群里发，然后那些师兄这个那个的都是。
我觉得你真的，你要是硬要不退群也是分别念，你硬要自己不分别，这也是分别念，你硬要自己不分别，这不是分别了吗？
那像我呢，原来也都是老是去那个什么，去跟这个净土的那个什么，跟那些净土的人一些都是，当时旁边接触了很多这些人，那他们经常都在里面念，他时不时经常很多人来拖我进去。那你拖进去，大家原来都认识，原来都朋友，那你不管他的，你删掉他还不好。原来都是朋友，那我不管他，我就觉得他们
就删掉呀，我不喜欢我就删呀，我无所谓啊，别人对我有看法
的。没，他们没对我没有看法，而是他们正在弘扬啊。他们很积极的在用花给你大家看啊，
我不知道了，
他们拉我进去
的
话，我就是可以拉我进去的。
我一直都可以带的，
不是他放哪可以，他就是放哪
他没带的。
那是不管他了，
你不管是尿妙法莲花经还是阿弥陀经，都是佛说的。你先参佛是什么？你先就这一个事儿，如何是佛？就这个事儿。就这一个，你把这个事儿弄了就那个。
我现在修，我感觉打坐干什么也行，怎么一看那个经就买修欢喜，我就感觉这状态不对，哎呀，欢喜心充满，不管是冒汗
啊，那你这个你读经冒汗，你每天都读就不会每天冒汗了，这个很简单，你天天读，不可能每天的都那么充满。你没有就是刚开始对这个经不了解，你看是可以的，看了就哎呀觉得是这样很高兴，你天天的这样的话也就没有这个劲儿了，没有这个劲儿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劲儿了反倒是好事，不是坏事。
对，我觉得有这个劲儿不是好事儿。那无所住是吧，
你无所住的时候佛也没有离开你半步啊。
他们在兰州，我们要补记。
那里有明星渐进的书，啊，是小册子的。
明星人是从兰州的湖北集团的好多。
那个，你找那个郭畅源，你跟他直接联系。嗯，有一个叫畅的，你跟他直接联系，大批量的你就直接联系他寄。
那个师兄，就南城那个师兄正在回家，他在南山那边也有个一二楼，自己他那个自己的一个小什么，
没有印象，没有印象你说的这个人。
他在我那群里，他总想来见你，完了回家老家好像在县上。
没有的，这个群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群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学习那个禅海时针。嗯，
哪有啊？
禅海时针哪有啊？哪有？我看看啊，在 Zoom 上啊，这个新禅海时针 Zoom 上。那个发到群里，把这个 PPT 发到群里，或者是文章发到群里也行。
QQ 群，
截图，那写什么？实际上的七破禅法记，截一张两张图就够了。先说一下这个，说些废话，先说一下废话。这个禅海时针呢，先说说它的来历。十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古时候有一篇文章叫《禅海时针》，禅海时针，禅是禅宗的禅，海是大海的海，十是不是禅，就是十篇文章。
哦，那个。
啊，对对对，禅海时针就是十篇文章。他从这个，那个禅宗啊，都说不说不立文字。哎呀，什么这佛之一字我不喜闻呐，你一来就开口就打呀什么的。实际上，禅宗留下来的文字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你看那个万字序藏里面留了那个禅宗的大部头，还有日本大正藏里面都收集了很多，就是各宗派的祖师语录都有，但是其中以禅宗的最为浩瀚，留的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都告诉你，你不要吃这些文字像，这些都是干史诀，每个都是这样说，但是他留了很多，所以这么多怎么看？就是古时候有一个祖师，他就把这个禅宗的这些东西啊，他拾掇出来十篇，他认为这十篇很精要，就是这十篇你起码要看一看。这就是禅海时针的来历。这个石头这个的这个祖师，他就叫做道配禅师，他是明末清初的，应该是清朝初期的。他的师父圆贤禅师是明朝末期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我们呢，就是经过这个义工啊，这些人就是筛选，我们把这个禅海时针呢，给他稍微改了一下，改了一些，用了有一些文章用了他的这个古文的这个，就是大正藏里的新修日本新修大正藏里的这个禅海时针的一些文章，但是有的我们就换了。换成了我们认为修心中心的人最应该看的，就是我们把它整理成了十篇文章，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你没有精力看禅宗的，但是你起码要知道禅宗有这十篇，就是给你一个你没有时间看，你最起码你要是能有多余那么一点点时间，你就看这些，就给大家挑出来的精力，挑出来的这个精力来看这个，就是就类似于这样吧。你要是想看禅宗的，你就是这十篇我认为都是说最值得推荐的。最值得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给大家就是弄出来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起名叫新禅海时针。新禅海时针跟旧的禅海时针区别在哪？主要是服务于咱们新中心的实修，服务于新中心的实修。你要是实修新中心的，这样的话就是促进你实修，促进你这个座下观照，促进你这个正知见的调整，就是这个。所以总结了这个禅海时针里面有那个达摩血脉论、禅心法要。还有这个马祖的语录，还有心心明，也都是那些，其实都是要是了解禅宗的都知道，就是最经典的那十篇啊，就是这个。
好啊，这里有没有
书？书啊，书是在哪儿啊？
先把那个，那发微信可以吧？发这里，这个如果都开声音关掉，直接就看着。
然后到第二页吧，到第二页介绍一下这个禅海时针的这个作者，能翻到第二页吗？
赵师兄，
看到了，看看，我天哪，这么小的，好像没了。
找找我的。
这个先说说这个道配禅师，他叫维林道配，他叫维林道配，他是鼓山，就是福州啊，福州鼓山，福州鼓山涌这个涌泉寺，在现在来说就是很有名的禅宗道场啊，就是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十方丛林的道场，就很有名了。他是那个时候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就这个在涌泉寺当这个方丈，他的这个师父有文谷禅师，后来呢就是碰到了圆贤禅师，这个在圆贤禅师下然后参，然后后来好像又到了一个密云悟禅师下，然后参开悟了。好像在开悟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个圆贤禅师让他参这个庭前百子树，他就参了几次，都是似是而非，就是有点入门。后来的话，就是那个他师父那个文谷跟他说的话，就是还没有登堂入室。就反正参了好多年，这个参好后来就是有一次的话，就是特别的迷闷，然后走就撞头磕了，磕到墙了，把头给磕肿了，又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林道配禅师的师傅圆贤禅师也挺有名的。圆贤禅师好像他的开悟的机缘就是那一个机缘，就是刚才你说的《法华经》，《法华经》上有一句话。叫这个就是这个耳石什么青睐，然后呢就是然后在病上弹指，然后十方世界都听到了，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佛咳嗽了一声，然后呢咳嗽的同时有这个又弹了一下指，诶，这两个是在一块的，就这两个声音十方世界都听到了，他到了这儿他有个悟处。你可能都不记得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是在《法华经》里面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个说法之前，先要感天动地啊，放光啊什么的，在那一类里头还没有轮到言语说法呢，就是快说法了，他就咳嗽一声，弹指，咳嗽跟弹指同时的，十方就听到了。你说他咳嗽一声，怎么十方就听到了？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悟处，这个是圆贤禅师，圆贤。就是后来把这个古山寺就交给了这个道配写了一个序，我咋能看到这个序呢？
你
那
写
那
个小册子？
不是，战国序给我发了个 Word 文档，是看看新山还是什么？
你在哪里呢？
我是他给我私发的。我问他要的。
我找到了。
你发一个咱们的玩
意儿。找到了，我找到了一个 PPT。
是29吧。
古山涌泉寺道配述曰：夫别传之道，本离文采，然垂首些人也不废言说。六传之后，二之五派，浩浩说禅，禅者悟，智者悟之，性海。汪洋横沙法宝自然流出，其从修德非自学来，乃自心本有性功德耳，但时当末运人根见下，上者争以世智论量大法，下者甘自守于疏脉不分，且贪多得，终身意义而不知所归，其不惜哉？于是拈此十篇纲宗为初学，言曰一名，行止勤怠，存乎其人，实不在编辑之多耳。他就说了一下这个禅海师真的前提，这个东西跟我们如果写个序跟他也差不了多少，大概的意思我翻译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啊是离开了文字跟言语的，你想要明心见性，就是你想要明白一个，你想比如说你看懂了什么，这就是明白吗？ 你看懂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就说明你明心见性吗？还是你证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它是你明心见性吗？不是的，它离开了明，离开了相，不在这些里面。既然不在这些里，更不在那个口吐莲花里，更不在那个就是那个言无尽的那个言语中。本来就是它是离开这些的，只是说呢，不得已就托这个言语，借着这个言语跟大家来沟通，让大家就是能够就是摒弃一些错误之见，能够容易弃入。它言语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他前面就说了，他说这个别传之道本离文采，就是说的是禅宗究竟就究竟这一点，这个地方是离开了言语的，这就叫别传之道。别传之道就是说的教外别传，就是说禅宗，因为禅宗只讲顿悟这一点，只讲你悟了什么，就是刚才说的什么是佛，就这一点，就这一点，除了这点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你要么就知道，要么你就去堕，你就去轮回去吧，就这么简单。你哪怕你再做善事，那还是在轮回里。禅宗是这么说的，所以叫别传之道本立文采，就是说禅宗这里是不立文字的，不立文字的。但是呢，你就是总是有人来问呢，你也不能断却啊，你也不能断却。所以说，哎呀，有的时候不免还是有文，还是有言说，还是有言说。这个就是这个禅宗的这个法脉传承啊，从释迦牟尼佛给了迦摄，迦摄给了阿难，一代一代传，传到达摩，达摩又传到中土，一直传到六祖，六祖下头又传到五个宗派，然后呢又五个宗派里头，这个临济又分了杨岐跟这个黄龙，所以这叫两支五派。就都这些人呢，你要是说都说呸，佛这一字我不喜闻，但是他们都在说，那他说的这八个字不是更难听？所以他们都是落草啊，他们这些人都是落草，都是落草。所以他们说，哎呀，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他们就这样从古到今一直告诉我们，哎呀，你不要离开这些文字像，离开文字像，就一直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他们都留了好多好多的文字。所以禅本来是不能说的，但是也浩浩不得已留下了好多的话，留下了好多的话，这就浩浩说禅。禅者知道呢，就是智者悟之，他就知道，哦，这些都是方便啊，原来这既然是方便还可以用它呀，还可以用它呀。所以说这个性海汪洋横沙法宝自然流出，其从修得非自学来，这是说的我们的本性的本性。这里的话不是修来的，不是学来的，不是修来的，不是学来的，是人自性本有的。一般的禅宗刚开始都要把这句话给你撂到前头的。你像那个元音老人，他说这个六度明心见性，我记得就很清楚。前面先说了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然后说了，哎呀，什么那个共业别业感得十二类生，共业招得山河大地，这就来了。你看元音老人的这也是，你看我等众生从无始旷劫以来，六度明心见性的头一段就是这样的。迷失自己本来面目，任妄为真，换奴作狼，然后不求解脱。智者知道这个智者就知道这个欲求解脱苦那个门无有是处，然后释迦牟尼佛应现，然后这个然后第三段，看第三段，我等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临明空寂于佛无殊，只因无明不觉妄想颠倒，动乱不已，造业受报，才由共业感现山河大地，复由别业招来十二类生，由此周而复始。现在就要恢复这个本来。所以禅宗啊，禅宗的祖师一般他要是给你长篇大论的讲，一般也是先告诉你这个是不从外得，你别企图去修什么，这是这个。再看看，再回头再来看看我们，咱再做点地气的。你们现在是得了什么呀？你们修了金中心都各有所得啊。一个是读完了法华经法喜充满了，还有一个就是为人待物又增加了好多智慧，还有一个就快乐了很多。你们这都是在昧却佛法，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只是一个契机，让你契到那个本有的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有那个不生不灭的，纵使将来你不修了，这个东西也不失去。是要这个，要那个就你要是就是不在这个就是扔开这些，要把这些心中心修心中心法会有这些好处，但是还是要扔开的。你要是不扔开的，你就因小失大，因小失大了。你就是觉得这些有相的好处，你契入不到根本，契入不到根本啊， 这个世间法是多变的，世间法是很多变的。将来呢，你离开了佛经，离开了这个师兄们在一块的这个环境，离开了你打坐的环境，你可能遇到烦恼疑惑，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更谈不上自利利他了。就是先说你自己能不能转身的问题，你自己转身这个地方只有明心见性，你是想到什么地方有个教研，然后能够消除你的烦恼，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你就一时半会儿就找不着，不能够总是有个教研帮助你去解决烦恼跟疑惑的问题。你自己能够转身，就是你自己能够解决，不是总是依靠佛经去解决，得这样。就是佛经呢，是让我们自己长大成人，自己走路，不能总是依靠佛经，或者总是依靠一个有为的。所以在这个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最好摒弃所有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只要明心见性，不要其他。这个东西的利益是生生世世的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不是这个的话，就是得了这点好处就容易消融。你打坐的这一点，打的时候法喜充满，但是就会有疲倦的时候，就会有平常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的话，就还是有矛盾问题解决不了。禅宗在这个地方上就单刀直入，要么开悟，要么滚，就是这样的。这是这一个，就是维林道佩禅师的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这个序，还没有完全说完，好像。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先说的是不是修来的，也不是自学来的，是自心本有的性功德。我们是通过修心中心，就像是它就像是一根。就像是一根杠杆，有这个杠杆你才能够把这个门撬开，才能够登堂入室。不是让我们一直抱着这个杠杆不放手，我们是要通过这个杠杆发现这个大宝藏。心中心法的迁座是这样一个，心中心法的迁座是个杠杆，是个拐棍，它不代表着宝藏本身。是这样的，这是这个。然后后面呢他就说到了这个现在的人啊，就是根气不行了。这个时候还是多少，还是1000年前啊，清代的时候也是有好长时间了，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说了，时当货运啊，人根见下呀，都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就说现在不行了，人根不行了，人根不行了。上面的人呢，就是说根气好的人呢，他自认为根气好，他就在那度量了，在那抉择，在那度量。在那抉择，在那度量，拿世智充电这个东西衡量来衡量去，在那弄出来好多好多，衍生出来好多好多的理论，比较来比较去，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有点脑子的人，他用脑子来理解佛法，把佛法给败坏了。下等的人呢，下等的人就是，哎呀，我不配往生，我不配明心见性，我不配成佛，你这个东西成佛才可以无所住，才可以不着相，我怎么能够配不着相呢？我不配，自甘守愚。好坏不分，而且呢贪多得，我修这个法我再修那个法，我什么法我都修，这个有这个好处，一看就动心了，再看别的有别的好处。然后呢他就以修这些法为乐趣，他不知道他一直修着这些法，这些法也成了一个牢笼，把他给束缚住了，他就还是一个奴隶，原来的是一个世间法的奴隶，现在是佛法的奴隶，那还是一个奴隶，奴隶的本质没有变。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家，那就可惜了。那这样的话，你学佛不是白学了吗？你这样学佛，你这种还是这个就白学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学佛什么是最关键，你就直奔着，就先找到什么，先知道什么是宝珠，然后就直奔着这个宝珠去，就这个，其他的不要。所以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情况，就是上根的有上根的问题，下根的有下根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我要告诉你什么是最珍贵的，我要告诉你什么是最珍贵的，就把这个禅海里头选了10篇文章，这个就有点像42章经，42章经实际上也有这个味道，42章经是最早翻译到中国的经。那个翻译的人也是很受皇帝爱戴，他就想着，哎呀，我怎么样把佛经推荐过来呀？他就从那个经里头选出来了那个最精华的，他认为给他弄了，弄成了42章经。42章经里有好多就是，究竟的，有好多也是很究竟的啊。
供养千万亿诸佛，供养应无修无德无正之人，最有名的。
嗯，
另外一个那个唐玄奘也曾经有过，就是说的是按照老人说的传说中，就是当时唐玄奘不是跟唐太宗关系特别好吗？哎呀，我这就聊起大天了，开始胡扯了。唐玄奘跟那个唐太宗关系也很好，唐太宗快要走了，不行啊，唐玄奘就着急了。唐玄奘就是把那个大般若经里头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要给唐太宗看，他看了走也不枉此生一下，至少啊，这就是心经的由来。心经实际上是从大般若经摘抄出来的。嗯，禅海石针就类似于这个味道。我不管你什么，我把这里头，我怕你不看，我把这里头最珍贵的给你拿出来，这十个你一定要看哦。这就是禅海石针的来历啊，禅海石针的来历。嗯，禅海石针的这个第一篇就是七波传法记啊，就是七波传法记，这就可以换到下一个七波传法记上了。七波传法记，七波传法记，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七波传法记是什么意思？先讲释迦牟尼佛，先讲释迦牟尼佛。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来历，他呢就是先这个示现的这一生示现的这个王宫里出生，然后呢就是十多岁的时候感现了这个生老病死，然后他就这个要发心要出家，然后就翻墙而出，夜里头抛家弃子，然后呢又学了好多年的外道，学了好多年的外道，最后呢就是发现这些都不对，然后坐在大树底下，哎，这就有一句了，我在大树底下坐，要是这些东西想不明白，我就不起来，我就坐死算了。这就是他坐七七四十九天的由来。有一天坐累了，你堵天上的星，哎呦，这个星啊一直就是看这个星，以前过去劫过去世当相王的时候看的这个星还是这个星，就是能看的这个东西没变，能看的这个促使他能看的这个性是没有变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执心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然后后来之后他本来要就说这个东西我把妙难思不可思不可思，算了算了，要涅槃，天人留住了他。然后后来他又想到了这个他刚开始的道友，然后有了就是这个鹿野苑的这个三转法轮啊，从小乘说起啊，后来的就是又有大乘说法，说法49年，然后最后灭度了。在说法49年之前就有过这么一段，就是说的是有一次说法的时候拿了一个花，说了好多东西，大家都懵了，他一拿个花，大家就是大家正在沉浸在他说的那些法义里呢，他拿个花大家懵了，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就在想着佛说的法有多么的微妙，多么的庄严，多么的不可思议，多么的令人赞叹，你拿出一个花，这个花平时谁都能见，你拿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懵了，只有迦摄扑哧笑了。然后佛就马上说，就是这个就是大迦摄，就是正法，就是涅槃妙心呐、啊，就正法演散了、啊，就是说的是在你这儿啊，是在你这儿。然后就把法传给了他，就是把法传给了他。当时把法传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哎，就是大迦摄，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我法，就是妙难思不立文字，大迦摄他有个会议，来来来，大迦摄你过来，我就是把法传给你。然后他就用这个袈裟围住，不让大家听。跟大家社说，就是我们俩这样，你们都在这傻看着，我们俩这样，大家什么滋味呢？然后大家社就把那个袈裟给掀开了，说，哦，刚才佛告诉我的是这个，佛告诉大家的是哪个？就是佛传的什么呀？佛传的就是那个传法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也就是这四句记，就是浓缩了佛说法49年。他说了什么，他要传什么给大家，他要告诉大家什么，大家都说佛慈悲，要唤醒众生，要起救群盟什么什么的，他要唤醒众生干什么，他怎么样要唤醒这些众生，怎么了，就浓缩起来，就浓缩在这四句偈里面，这就叫传法偈。所以传法偈是浓缩的，浓缩的是佛经的最浓缩最浓缩的代表，也就是佛法的代表就在这儿。佛法的代表就在这儿，佛法的代表就在这儿。然后呢，就是有这个七佛的传法记。为什么要七佛呢？这说起来也很好玩，说起来也很好玩。首先，这个别的八大宗派的祖师啊，都是释迦牟尼佛。你看那个，咱就说天台宗吧，天台宗释迦牟尼佛，然后是天台是那个叫什么智者大师啊，不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好多的宗派都立龙树菩萨，释迦牟尼佛，然后龙树菩萨，有天亲啊，有无着啊，有那些菩萨，就是那个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在的， 文殊普贤什么的，后下面呢就是说龙树菩萨，然后再到什么这个慧思，然后再到这个智者大师，是这样排的。基本上各个宗派的祖师都是释迦牟尼佛，禅宗这个地方不是，禅宗除了释迦牟尼佛，还有其余的释迦牟尼佛上面的，给你数出来七个佛做证明，证明我这个是佛法。这就是七佛的由来。为什么非要说七佛？一个是就是七佛代表了从上以来的诸佛菩萨，一个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禅宗啊，就是强调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一块，所以说禅宗这个地方上，他独推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他是智慧的化身呢、啊，他是智慧的化身，就是你开始悟入佛智之见，你得有这个智慧呀、啊。而文殊是什么呀？文殊是七佛之师。
哦，
文殊是七佛之，他说我以文殊为师，文殊下面有七佛，哎呀，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比啊，人家都比不过禅宗，禅宗厉害了，七佛就是七佛。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傅大士，你看我们都知道一代一代往下传，好像上一次就有人问我说，我们中国在那个就是达摩传给了六祖的时候，对对对，有没有？其中就有傅大士跟宝智公。傅大士就有一次他就是不是他是迷糊了吗，就是他不知道，他照着那个水里头有倒影，然后呢有个菩萨就过来提醒他，你都忘了吧，我们以前在一块儿什么的。后来他回忆起来了，回忆起来之后他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头有点就是好像还有点咯噔，这个时候呢就是就感谢了这个文殊菩萨在前，然后七佛在后给他证明，就是说确实是这个，然后是你也以前也你都忘了，你以前就是佛你都忘了，就是有这个事儿，就是有个文殊在前七佛在后，然后引领着傅大士，就是然后让傅大士知道啊，确实是这个就确实是佛法，我以前多生多劫也修的也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传佛心印的，就是这一点，说的是这一点。傅大士也很厉害，傅大士就是那个宝智公让他去讲经嘛，他上去开始按指一拍就走了、嗯、然后宝智公赶快补台说他刚才讲的是金刚经，他已经讲完了、嗯、他讲完了你怎么读诵啊？他就是让他讲金刚经嘛、嗯、他就到上面，然后大家都就是洗耳恭听，他就拿着那拍案尺一拍，大家以为拍案尺一拍他要开始说了呢，拍案尺一拍说完了、嗯、就下去了。
大家明白什么了？
大家明白了就是
八百
八五百。哎呀，这好棒啊。不在于大家明白一个什么，而是为什么你想要明白一个什么，是在这儿出了问题。为什么你想要明白一个什么？你缺什么了？你想要明白一个什么？是在这儿。
那你要是下午过来给我们讲的，然后你也来配他说的，你们走了，这干啥？
这几个人太反复了。你找了这些人开悟了，咱俩啥没有？
不用拍桌子，来都不用来。因为你拍桌子听到的那个响声啊，就是不用我们来，你平时也能听到，吃喝拉撒不都是吗？
是啊。
关键就是想明白这个事儿，可是祸害了可长时间，总觉得自己没明白。
真是，我现在有点我准备查，还没上道，就是知道那个道可
以。不肯，你是不肯，你还是不肯，不肯无相。
现在吧，不肯无相。其实吧，我知道无相，就是
无相。你怎么知道？你就说一说。
昨天晚上我打坐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有一个啥感觉，我这通过这次五一打坐哈、
啊，等一下啊，先这个我对这个感兴趣。前为你说的唯林配唯林道配禅师是五家宗派的洞山派的，曹山下的洞山派的，曹洞宗的，宝福寺，对，宝福寺他后来到了宝福寺有啊，你说啊。
我现在感觉打坐就是我五一之前吧，我还没上班，就五一打坐的时候，他一句话就说，我今天早晨满耳全是咒声，啊，我突然一下再上座，就是不用练了，就也是满耳咒声，不是刻意感受的。然后现在我打坐也是，就 就不用刻意用心念了，正好耳朵嗡嗡嗡，这一个劲儿过，一个劲儿过，然后过过过吧，我先这么过能有境界吗？
满耳朵都是咒，说明这个时候打坐已经熟能生巧，上路了，打的这个功夫很好。这个时候就只有咒语，没有别的。
然后嘛，就是突然一下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清凉啥没有。然后一会儿糊糊涂涂就烟又来了，又没有了，又来了。哎，干脆不来。
那你现在是有还是没有啊？
睡着了，现在应该有是吗？这边请。
那就是现在就是你选择那个有还是没有，看你看你选哪个。还多余的一个词儿叫应该，有个应该在，那就还是有了。所以说啊，就是说老老实实的做。嗯，不要考虑那些，有这些好是正常的，但是有这些好还需要进一步把这个好去掉，才可能明心见性。
嗯，就是做，就使劲做。哎，以前没认识到使劲做有啥，
威林道佩禅师跟新中心也算有缘了。你要是这样去联系是可以联系的，但是我认为呢，从传佛心印这个地方啊，新中心就是佛法，就是禅宗，根本都谈不上有缘这回事儿。我觉得没有必要强拉这个关系。你没有看，你看看七国传法记，你看看那些禅宗的开示，跟老人的说的有什么二意啊？有什么不同啊？不要硬拉这个关系，要拉这个关系只能说修行的方面不同。就像是禅宗有的时候参话头，你参一个庭前百字树，我参一个如何是佛，他参一个什么都没有，狗子无佛性，他们三个参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禅宗的，咱也是一样，咱跟禅宗也是一样，咱入手处修行方法不同，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说狗子无佛性这句话，我也想的，那到底有狗子应该是也有佛性
的。你没佛性，他没说狗子无佛性，狗子有佛性，你没佛性。
佛性
没亏过。你说的是理，你说的是理，理这个事儿啊，最后再考虑通不通。理这个事儿最后再考虑通不通。禅宗的就是现当下现成的，当下现成的东西，你当下现成的，你要是。就是这么说，要是悟入不了，有的人是言下大悟，你要是言下悟不了，至少他能够撇开你一些妄想执着，那也是禅宗，那也是有用的。所以就会这么说，不是狗子无佛性，是你没有佛性，因为你把那个佛性当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还不如扔开这个佛性。佛性是什么？干始觉。这么说了，佛性也没有离开过。因为这佛性是什么干始觉，说这句话也是佛性放光，你怎么都甩不开它的，这个东西你甩不开它的，你都不应该就是去硬捞硬要 硬另外去要个东西，越另外去要东西越媚却它，越祸害它。所以就是这个说到了这个七波传法器的来历，七波传法器的来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一尊，这七佛是怎么来的呢？七佛如果数的话，它是就是那个庄严劫跟贤劫。庄严劫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的佛，就是个个都庄严。贤劫就是说的是出一千个贤圣之人，贤圣之人，一千个贤圣之人。那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的第三尊佛。是贤劫的第三尊佛，所以他取的这七尊佛就是庄严劫的最后的四尊佛，再加上贤劫的前三尊佛，以释迦牟尼佛为最后一尊，这样数的一共是七尊，前四尊是庄严劫的，后三尊是贤劫的。然后
看那个第一个吧。哦，七佛的这个，七佛的这个不是吗？文殊师利是七佛祖师。当时的时候，善慧大师登那个山顶的时候，赶得七佛引前，维摩诘接后啊。赶得七佛引前，维摩诘接后，就是他在登到山顶的时候，赶到七佛在他前面引路，维摩诘在他后面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从七佛开始说啊，文殊师利，一个是文殊师利，一个是这个善慧副大士啊，善慧大士就是副大士登顶的时候，赶得七佛现前，维摩诘接后，这些都是禅宗很有名的大德。所以说就是以七佛为这个为那个这个禅宗的祖师啊，七佛为禅宗的祖师。那七佛就是前面的七佛都说了什么，就是禅宗就简单的把它最精要的拿出来，从第一个佛开始。我们啊，我建议就是这个读的我们就读前三个，你看看那个佛都说啥，啥是佛法，就看看这个啥是佛法，佛都说了啥，最精要的最精要，每一尊佛七尊佛的精要给你拿出来看看，他们说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他们说的是相同还是不相同，他们说的是啥最精要最精要的。先说第一个的这个我们就念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介绍背景吧。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住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这是毗婆师佛传的，到湿气佛这传的呢，就是说的是起住善法本是幻，造住恶业也是幻，身如巨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就是儒家禅师他那个里面有这
些。有类似的，有类似的，离不开这些。有。对对对，有可能的。这禅宗呢，他也不在乎引用不引用，说句实在话，引用了也就引用了，不引用也就不引用，有的时候引用错了他也不在乎，他比较大大咧咧，有的时候五灯会员里头也有不少错误。然后第三个，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也无，罪福如幻，其意灭。咱就看这前三个，应该让那个睡觉的师兄他读。你喝点茶，你喝点茶。
不是，我这里
面没有。不是，不是你睡觉是错，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看一看佛说的到底是什么，跟你理解的佛法一样不一样？就是好像他，就是他好像是，就是对佛法理解的比较少。不是因为你睡觉，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佛法的理解比较少。但是你觉得佛法是什么？哎呀，那你毕竟是修了几座了，你答答试试啊，你猜猜嘛，你答答试试，你心里都隐隐约约觉得佛教是啥呢？
罪福皆空。
我不敢答，我不会答。
是不敢答还是不会答？
不会答。
他为了不答，他就只好说不会答。你再不会答，你也有一个你理解中的佛，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来啊，你不会来学佛，你也不会来修心中心。我觉得你心里头隐隐约约的还是应该知道的。我认为所有修心中心的人他都是知道的，他都是揣着糊涂装明白，揣着明白
装
糊涂。
不敢认明白，也不明白。我心中心跟我拜佛跟我学佛法都是很多人跟我铺垫，他们就有进去的。
是啊，但是有念佛法门，你为什么没有去？你为什么要来修心中心？对对对，
我真的拜佛拜了很多年，我刚开始的是背个袋子吧，说去庙里朝
啊，对对对，去庙里去拜。但是后来你为什么修心中心了呀？
也有很多原因吧，可能也是他们都跟我铺垫，他跟着我三年，是我学，然后他带我进去，
完全是被逼上来的。我跟你说了。
他就想，
然后你不好意思了。
不是，我如果是不好意思，我就早就进去了。
精神来的自己来。
我不是。
哦，原来你不来了。
那肯定是自己来了。我现在在心里先做，我那个。现在我就想学，我想听那个郭老师讲。我不什么，因为干嘛呢？我原来那个我换顶那个师傅，他们我去了他们那里，还有带我进门这个师兄，
他没跟我带上路，没跟我传得很好，也没跟我什么。有时候我还会，
我你要让我讲，我就讲一句，我认为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这一句。你现在就是不就死活就不肯认，就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不知道，我不敢什么什么的。
那我也好好思考。但是我有个，就是我五一来这里打坐以后，我回去我真的觉得很好，就以后我又多点参加这些。什么？起码不是，我不是说我悟到什么，还是我明白了什么？不是，我就觉得我在坐上那种感受比原来那种好。
你看，你看，刚才说的都白说了。就这种好迟早会离开你的，迟早会离开你的。都有过。那可能是入定了，那是入定了，手印没倒没散就是入定，都有过这种。
他睡着了，
他打呼噜，
他说我打呼噜，入定的时候就不会散掉。
入定也可能是打呼噜的。
啊，但是我手印没散，心里清凉。他说我睡觉，我没睡呀、啊，我心里也寻思着呢。我真没睡，说多大呼噜点没睡。
很多每一次打气都有这种情况。
那他们入定了，然后他们就不念咒语了吧？
他不知道，有的人
有的像
口中，
入
定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入了不就是
就心里
嘛，
心里特别清
晰，算作
特别啥呢？特别清晰，你知道吧？就像大脑特别清晰，然后呢？然后你念个咒吧，咒你也不知道念不念。
谁呀？谁呀？
但是别人说你或者是吗？
好吧，你可以实在受不了了，你踹踹他。
所以说打印的时候睡着了，然后就闪了，然后发现了直接合同就留下了。
虽然没事，但是还是不应该让他印散。你说手绕的那么七里拐弯，你都能让他散开，你得有多困了？嗯，不能让他那样。咱的手七里拐弯的弄上去的，一般得很过分的时候才会散。
老师就有时候往那一坐吧，心里也在。吃肉哈，然后也在注意力比较集中，巴拉巴拉，那手咔嚓一下就散。那他为啥？
你这属于气机发动崩开了，崩开了再结好它就行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是那样的感觉，就是我就也有好几次，就是会突然就震动一个人，震了一下是这样。
像
前那天咱们不是那天。下午不说话，
就你看这种震动，它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突然，所以说它是时来时不来，它不是天天来，它不是一直在，不是一直在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理会它，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但是这些现象，每个人的现象都各有不同，都各有不同。
不是
就是说的是我们要的是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属于生灭法，感觉好了，感觉不好了，这都是生灭法，别搭理这些生灭法。
陆国老师，我今天就是我们有时候上课忘念佛的时候，就说呸，然后我们在平时在生活上有时候也想点别的，就是开心的或者什么，我们
要想念老师
想呸。
可以啊，上座的时候才不能呸，下座的时候才要呸。上座的时候不要呸，上座的时候不要跟那个妄想做斗争，你要是这样严格起来属于断坐。以后别这样了啊，以后别这样了，就是上座的时候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不要跟那个妄想的多少去较劲儿，不管妄想多妄想少，你关注在咒语这儿，你关注在咒语这儿，不是说一定要把妄想把它呸没了你念咒才管用，不是这样的，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管妄想有多有少。就是这个呸是我们心中心的用功方法，但是它只用在坐下，绝不用在坐上。
那我错了，我那个没坐上。
千万别，千万别。
这句话我本来那天。
你就是跟你说个严重的，跟你说个严重的，就是坐上用等于断坐，别用了。
那要用了咋办呢？
用了，用了就忘了它，忘了它了。
我估计会很多人来用。原来我那一群人，他们，我听他们就是在坐上。原来我跟我那个冠顶师，我去过他那里，他就。我听他跟别人在讲的时候就说那你说可以说配的，那后来我没理解，因为我没敢问他，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群里面，他们就是经常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那你们有时候就是说有妄念的时候就说配配， 然后
他说的也可能是坐下，一般坐上都不会让陪的。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我听错了？
圆影老人不是有六个要点吗？放在法本里面的六个要点就是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吗？只管念咒，只管念咒。而且我们反复强调，心中心法它的那个诀窍在于咒语跟手印，它是靠着这个，靠着这个来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所以你别断这个咒语啊、别散手印，别断咒语。
反正也现在就是坐上好像没入定啊，但是感觉时间好快呀，一会儿
那就属于入定，那是入定的一种，入定的一种。
就一会儿就下座了
啊，那就是入定了。
哎，我也想用你的名字。
对，这种的每一次一说，大家心里很难受，大家心里说老子在熬啊。
现在别播，这个不在熬了。我也是一样，好像也没睡着，
也没睡着，逍遥自在。时间到，
那不是有个没有个逍遥自在？你发现你没有念咒，必须要念咒。
念咒，念咒。
还有一个，你时间到了，跟那个熬的那个，这两个本质并没有区别。你时间到了也是一座，熬也是一座，两个都好。有的时候熬能熬过来，那力量更大。
嗯，好，我今天早上就没熬过。我今天早上是早上喝水了，然后结果后来
上
对，逼得我不行了，我一直在想啊，不要管他，庆祝你心里想着身体绷不住了。
那就那实在不行了，那就再做呗。
对，我今晚上
给我接下来
晚上
没有做，
晚上
没有
两个小时是那一个重做。比如我今天只做两个小时，但是在这中间我上个厕所那边重做。
要，
我就没试过这样。但是我就我真的没试过这样，是他刚才这样说，我就说那这中间就不行。
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要再多教了，就这么回事。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两个小时嘛。
老师，有时候导致说念着念着忘了念咒了。
哦，我的也
忘了念咒了不算，不能故意不念。你像他故意不念咒，说个呸，那不行。
或者是我前两天在楼上打的时候，楼上就有鬼子，然后我关灯了嘛，他又叫我，然后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念了咒，然后觉得手一点出去了，然后打灯关了。
哎呀，你要是不说，我也没听着，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你这说出来，还能弄得可为难。你说，我说，
但是我做到就是咒没有停，力没有散，
那也不行，你就是屁股也不能动，三个底线啊。
这是我读到
有的这种忘了念咒是属于定吗？
不要考虑入定不入定了，入定入定不入定没啥。
老师讲过吗？无上大密咒。
无上大密对，无上大密咒这个是说的是无念之念，说的是无念之念。你这个考虑入定不考虑入定没啥意义，入定不入定的这个它只是暂时的，就是刚才说的是生灭的，你就是打坐的时候入定，打坐的时候不入定，不代表什么。刚才所有的这些人的见解，我最认可的是刚才张希可说了一句，大家都在说入定怎么样的时候，张希可说那完了，入定不是等于断坐了？他能从这个角度看，你看看，因为他入定了，不知道自己念咒没有，没念咒了算不算断坐？你看看，大家都在追求那个入定，忘了这回事了。实际上我们关键是咒语跟手印，因为我们是修着这个持着结着手印持着咒语这样入定的，所以这凑合着也算念咒。知道吧，所以他不算断坐。就他一个，因为他不懂佛法，傻傻的，就是咱们这些人都是被戒定慧已经读持了好多年了，人家一说入定好羡慕啊。他不知道，他一看，哎，他说的都是不入定不等于断坐了。因为我们这个入定是结着咒持着咒入定的，所以约等于持咒，所以不算断坐。所以说人家傻傻傻的，越穷越好闹革命。我们一天到晚的就搞那个鉴定会，搞的搞的。
对，啥也不懂，啥也不知道，只管修，只管做，啥也不求。
不听话。
最坑。
什么都不求。
就想有个，就想爆个炸试一下。
嗯。
天啊。你不是邓野的问题，不是想爆个炸，他就是思维什么的太多了，绝对是爆不了，那绝对爆不了，说不定他爆了。
很多啊，
恭喜王双双会入定了，丹博说的。
倒回我
呢，你要是把这个事儿忘了，或者你不说这个事儿了，不就他就不怼你了吗？所以说他怼你是活该的。嗯，
郭老师一说。感觉说的名正言顺的，对对。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先说第一个，先说第一个，刚才看了三个了，对，看了三个了，先说第一个毗婆尸佛，毗婆尸佛的这个句子。你看你解释就行了，你解释一下，不用我解释了，你解释就行了。
身从无相中所生，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识本来。
就李师兄，你解释。
最福皆空无所住，身从无相中所生。
哪个群里面的呀？
没有。
送29应该。29。心从无性，身从无相中所生，本来就是无相的。畜生啥意思呢？就是说，
畜生就是出生的意思，从这出生的，
就是因缘和合的，犹如幻出的形象，就好像都是，哎呀，就是幻灭、幻出、幻灭的一种各种形象。
古时候的这个幻呢，古时候的这个幻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戏法，变戏法。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幻是，就好像是幻灯片啊，这个幻啊，或者是假的呀。古时候的有一种变戏法，变戏法的一种，有一个人啊，对对对，他有那种幻术，那种幻术你知道是咋回事吗？是一种咒术，他一念个咒就出来了，
对
呀，出来一个城，这个城里头有啥都有，跟你看的真实的城一样，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有人有买卖有往来，灯火通明什么的，该有的现实中的他都有，但是这个是他靠咒语他就能够给他变成。
这
个
叫
啊，古时候没有这么称，这叫建达婆，建达婆城，那个就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是这个，那个楞严经楞伽经里头有提过。
以前也有的，好像他们也在讲什么东西，我又气一下，他们叫我气，我气错了。然后他们也就是这样说，我听他们说，就是说你们意思说照他那样子好好修修完以后，我就等于说不用做，然后不用做饭什么东西的，现在胡扯了。他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跟人家传，这样说
胡扯。
嗯，是能买到。
好吧。
远离这些人吧。
我没去，我也没认识他。
那你怎么知道这事呢？
我就是也，他也有在蔬菜馆那里，在他们在捡，那个朋友就拉我去，那我就去了一下。然后去了，
雷音老人说这个什么什么的，说这个坏人啊，要想找坏人啊，要寻黑心人，吃素堆里寻。
嗯，
这吃素堆里头的吃素的这些学佛的这些不学还好，有的打着学佛的旗号，那思想邪的外道邪的，连个正常人都不如。
对，其实啊，最最重要的，所以郭老师刚才说什么菩萨道，哎，我在行菩萨道，我带领大家行菩萨道。其实呢，首先应该心里有正法，应该正法在。
现在就是问你啥是正法？哎，这是心中心
眼
藏。对，正法眼藏的眼，这个眼在哪儿？哟，这个词太多了。
叫我也别传。
正好，
就是
背一下，没进我心，只能是
犹如幻出住形象。
这个知道
了。嗯，所以他下的会说换人心识嘛。
本来对，最福皆空无所住，就没有说哪个业障重啊，是不是啊？哎，就送金刚经消业障啊，什么送什么咒消业障啊，你那个皆空。
你说就是说佛说过这个消业障，这也是方便说。这也是方便说，这个是究竟的，究竟的这个里头的话，这个从究竟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不说这个了。那是不得已的方便说，先给他就是做一个，就拿个糖豆逗他，拿个糖豆逗他，拿糖豆逗他，让他进来，让他进来，进来了以后，他老吃这个糖豆就完了，这人就完了。
哎，郭老师，
我们刚开始学佛有几个不是从地藏经开始的？
嗯，那以前我的
郭老师请教一下，就是。像我们这个世界肯定是有无数的佛和菩萨，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是从这儿，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说的。你要是从这个就是化身佛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世现化身佛身的，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佛，释迦牟尼佛，一个世界
一个佛。
对呀，一个世界一个佛。
一个世界一个佛。
对对对。
所以一个世界也给 N 个佛。
那是这多个世界，每个世界就是这么说，一个世界有一个法主，有一个 boss， 这个 boss 是这个世界的头，这个 boss 就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在佛经里头，这个世界是这个 boss 划线的，他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法主，正规的名字就叫这么说，娑婆世界的法主。啊，圆印老人有一首偈，就是说的是法中王啊，要人要做那个法中王，就是我们要那个要争气啊，要根气大，我们要么不学佛，要学佛就要做这个法中王。他说的这个法中王就是一个世界的法主。这个世界里头有跟佛的正量一样的，但是他就是跟佛的正量一样，他也配合着佛说法。比如说像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智慧他是七佛之师，他怎么在释迦牟尼佛之下呢？包括地藏菩萨，他是九劫以来早已成佛，但是这里头他实现的是地藏菩萨。他就是在这个里头他是法主，大家配合着他是唱主角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因缘。
释迦牟尼佛你们知道就是
弥勒菩萨，弥勒
菩萨不是
未来佛。
代行
那是代行，他代行的这个还是借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
就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要等到弥勒佛，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化身，
娑婆世界的下一个法主就是
释迦牟尼佛，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对，但是虽然是这样呢，你可以说就像是这诸菩萨大德之类的，他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郭老师。就这段经里有一段有一句话就说，在那个诸佛出世以前，弥勒菩萨出世以前，然后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中间这个世界是地藏王菩萨主管娑婆世界。
既然是这样，即便是这样，那也是受释迦牟尼佛之托。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成宗老母。不是这个世界的，就是刚才说了，正量都一样，但是这个世界的人，他跟释迦牟尼佛才有因缘呀、啊，所以他是法主。你要是他就这么说吧，同样的话，你要是就是换成别人说，他不一定听，他只听释迦牟尼佛一说，他就马上就听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的法主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然后呢，但是呢，你看这其中有一个因缘呢，就是成宗老母。成宗老母就是他跟释迦牟尼佛是没有缘的。释迦牟尼佛去找他，他说他就躲啊，释迦牟尼佛就他就往东面躲，释迦牟尼佛到东面截他，他又往西边躲，他总是躲啊。后来的话阿难去找他，阿难说什么他都听，他跟阿难有缘，他看着阿难顺眼，阿难说啥他都听。你看着他好像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缘，但是其中有一个关节点，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他跟我没有缘，他跟你才有缘，你去，所以他还是释迦牟尼佛的缘。
对，
就是说娑婆世界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
当然了，当然了，
任何的生物，任何的生物都是。
对对，你就可以这样说，这个是《楞伽经》里头这么说的。
既然是他的化身，那他度上。
那是你认为有的度，在他这儿没得度。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凡是有世界的特点就是有佛有众生，有佛有众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个佛跟众生它是对立的，有一个有度有一个没度，然后呢你把这个度啊度了一个了，哇我今天好有成就，明天再度一个好有成就，不是这样的。这就像是大海的浪花，它起了浪，然后你把它变成没有浪，它本身。
我说那东西里面不是说有世界是没
有佛。没有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他都有佛，都有佛。阿弥陀经里面没有说哪个世界没有佛呀，我咋不记得？你们有印象吗？
我没印象。
没有。你找一找，那你找一找，找一找。
有些是有佛，有些没有。
这他的这个时间吧，不是有贤劫千佛吗？
嗯。
也就是说。
996。
是除了贤劫以后，还有什么劫来着？那种。时期是没有佛出世，
那没有佛出世，他说的是化身佛灭了，然后那佛法也没了，说的是那个，就像我们的佛法也是10000年以后没了呀，
啊，
10000年以后没了呀，那个时候的众生没有学佛的因缘了，所以佛法也就没了。
佛法跟众生的因缘有什么关系？这个不依赖于因缘存在的。
那如果老师你说
都是因缘，全部是因缘，出世呢怎么就
没了？
法是因缘，佛法也是因缘。
这出世996吗？不是。
对对对。
你说的是，我说的那个没是说的就是那个时候众生他学佛的因缘没了，所以就视线的样子就是佛法没了，就视线的样子，因为他没有人学了，没有人学了，再过很久很久以后弥勒佛出世的那个时候又学了。
那法身佛，
法身佛不生不灭，法身佛不存在一佛多。
除了法身佛之外，其他的都是一法。
法怎么会救？
我们学的
法怎么会救？
我们学的法，你说我们学的法的，我们法所指向的这个真相，它不是因缘和合，但是所有的这些剩下来的东西全是因缘和合，它所指的这个真相不是因缘和合，这个真相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嘛，它不在因缘和合里，是因缘攀缘不到的。
这个东西不生不灭
吧，
哪来
的？这个东西
刚刚是说
了
佛法，他说所指下的真相，等到10000年以后没有众生来学了，没有众生来学了，那就谈不上佛法存在了。
对，
但是佛法
没有这个表现。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嗯，是这个意思。
就像各个学校没有学生了，那还叫学校吗？
没有知识吗？没有学生，
没有学生
也有知识
吗？
没有老师也有知识吗？
对对，
知识又不一定要与学生跟老师
的存在。没人了，老师和学生都没有。
对，
你可以说可能没有9年义务的教育这个教材，但你不能说没有知识。
这知识那在佛那儿。知识在佛那儿，他不在学校里了。
佛在哪里？
佛不说知识在佛那儿，佛是这么说的，这个知识一直在。
知识在，但是呢，那个咱们就是按现实来说，整个学校没有老师，没有学生。
对。
那哪来？
就是本来这个东西一直在的。
有学生吗？
在10000年之前，大家能意识到，
在
10000年以后，大家
是已经不在学校里，
完全意识不到。
对。他没有意识这个了，他没有这个需求了，没有这个需求了。法是应缘而起的，障缘而生的，没有这个需求了。
没需求了，是他们都成佛了吗？还是说就继续轮回他们？
继续轮回嘛。
那个时候
很痛苦啊。
最痛苦的时候。
不是那书里面写的，后面不是刀兵劫？
对对对对对。
什么劫？
我们现在已经走向痛苦了，我们现在是简洁。
我每次看到那个什么劫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就想不了，我
还没到
那个时候去，太恐怖了。
到不了，
好吧。
不好说，都万一又轮回回来。
那万一你来住
什么？你老是
没有那个意愿。
我告诉你啊，你老是那个，你老是就是把那个没有想到的东西，你都觉得可恐怖啊什么的。这个从一个方面是好，但是你要是咱学究竟义的，你还有另外一种比喻呢。你要是1000年前，你再看现在，你也觉得恐怖呢。那你现在到这儿来的也没有这么恐怖啊，大家都这样，你也就这样了。所以说没啥恐怖不恐怖的，你就挺尸躺平摆烂，这个没什么。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在
死猪不怕开水烫。
轮回的时候，我老妈妈，假如我们在轮回的时候，我们佛性还在，已经生在那样的时代，我们还知道我们是佛吗？
那个时候就是不存在知道是佛了，他都不考虑这些事儿，所以没有佛法。他但凡有一个人考虑这个事儿，佛法不至于灭。嗯。
那他可能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学佛这种概念。
那我们是去极，
不是概念的事，是他没有需求，没有需求，
可以去极乐世界。
老师，你的境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吗？
什么境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说那个境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普通人呀、啊，那也有普通人呐、啊，只要他有愿力，他想去，他念，他就可以去啊。
怎么才能
在自己念吧？念啊，你念。
怎么就是发愿嘛，信愿行，净土宗有讲信愿行。不是你们去那儿是因为什么呀？你们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佛呀？
不知道，他说那里好，不知道是啥，
还几个
不是说极乐世界没有痛苦吗？
我有生
但是
有
痛苦，
但是有
其实我
有一个前提，
极乐世界是干嘛的？
有钱。
我们这儿有苦，但是我们这儿快。
一二三四，一念
啥意思？
不是
成就快，
妄念不生， 则生彼国。
极乐世界不是因为成就了才能去到极乐世界，
也可以待业往生嘛。他那儿也有凡圣同居处的。有的人他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学，他光想去换一个环境才适合他成就。
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什么土？
净土啊。
净土。不是说净土，刚刚您说的是什么呢？
法藏世界。
是他的发现。
啊，对对对，是他的变现。那同样呢，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的变现。阿弥陀佛的变现。你别以为这个变现，按照这个变现里面的因缘也很复杂。按照雷摩诘经上来说，这个变现，你比如像阿弥陀，就是净土的这个变现，它有很多种因缘呀、啊。就是除了佛之外，许多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不讲了，但是还有这一类的众生，他就向往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就有这一类的众生，这个佛这样一凑，这个净土才生出来。这个净土不是凭佛的空想出来的，还是有这一类的众生，他本来就想要这一类的净土。所以才展现出来这一类的净土，这是几个搁到一块儿的，搁到一块儿的。所以说这个净土不光是佛的成就，它也是因为有众生的原因，有这一类众生，它会感谢这个净土有这个特点，它就会感谢这一类的众生往生到那儿，就这一类的众生就偏爱这一类的特点，它就去那个净土了。净土有各种各样的，好多好多。娑婆世界也是一种净土，娑婆世界的净土就是扇你两巴掌你就清醒了，你必须得扇，但是它很快，别人都不扇，天天熬熬熬好多个年头，不见它有动静。
方老师，你说我现在一直吧，因为学新东西了嘛，我就一直想着问题，我学藏传佛教的，我去西藏参加法会。就他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就不可思议，那个神秘的，
就不可思议的那个东西不是一直有，有时候有增加你的信心的，那还属于糖豆，你就别理会那个糖豆了。你现在就这样，就是有没有那个 不可思议，有那个不可思议全都不理会，你就不要这个，你就没有了，你就当一个凡夫俗子，你就摆烂了，没事，只要你继续修下去。
对，他去那么多人，他就因为那时候我没学佛。
还有一个那个不可思议，不一定就是那个法主的事儿，还有众生的因缘
啊。
就众生的，比如说谁说啊，我梦见元婴老人了，你去问元婴老人，哪有这回事啊？他就觉得他梦见了，老人加持他了。不光有那个法主的事儿，还有众生的因缘呢。所以说你不要理会这些，你就东西全部扔开它，你就不要那些，就不要那些。我就说句难听的话，就当个凡夫俗子又怎么样啊？别甩那些，你甩那些，你上了受阴的当了吧，反倒。
但是有那因缘，我才学。
因为我们是大人了，我们不需要那些糖豆去哄。也不一定，你以为你有那些因缘？我们学佛的这些人各有因缘，他就死抱着刚开始的因缘呢，还有从外道进来的呢，还有从善人道进来的，啥道的都有，他就死抱着那个因缘啊。他该当你该解脱的时候，随便一个因缘，他都能够让你契入。同样的，他因缘不到，跟你一块去的，他也没有都学。
对对对，就我学
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应该的，他都是因缘所生的。
我不想去了，七窍红海。哎呀，去干啥呀？这么远，行不行啊？
按道理说，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当然是一样的呀。
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那个？
这就是一样，这些不同就是一样，一样就是不同。
哇，是。
或者这么说吧，这些不同是不是因为佛的不同，是因为众生不同。
他要表现
出来，那法身佛不就是一样的吗？
法身佛是一样的。
对。
那这个。
那报化身还不是众生的所感吗？
名义上的释迦牟尼佛跟名义上的那个阿弥陀佛又是。
你说的这个名义，你说清楚到底是法报化哪个身，这不就完了吗？
那释迦牟尼佛他本身也有法身的。
你说的本身的这个法身，这就不存在，法身这个地方就非一非一了。
那他名释迦牟尼佛那个到底是报身还是？
是化身。
是化身。
他是化身。
嗯，
对。
释迦牟尼佛说过。
那现在这个说不是的又是他的化身。
啊，
化身的化身。
对，
就像孙悟空骑在变一样，变诸多的东西。
释迦牟尼佛说了，他就是他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是以这个形象降生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就是他就是给我们实现，他已经实现了八千次了呀。
因为有八千四百万，八千四万多少四万？
不是，是说，是说他来这个娑婆世界八千次。
嗯，
那些像这些就是比如说这些物质呀，有生命的跟没生命的，都是他化身。我们也是，对不对？
不，你光说到这儿了，齐老师还说过另外一个呢。你我想着你可能要想要把它掰明白，你还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化身，你还不知道这个，它没有在你心外。齐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承认就是说的是就是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但是我不会承认释迦牟尼佛是在我这是我的化身，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很典型的一种，你可别忘了。
您再说一遍。
就是这些没有在你之外，你觉得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释迦牟尼佛是你的化身，他没有在你之外。
释迦牟尼佛是我的化身，但是我不承认。
你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你可以接受就是一切都是佛的化身，你不能接受佛是你的化身。你可以接受你是佛的化身，你不能接受佛是你的化身。
我能接受，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好吧。
你要是像郭老师像这种，你不接受他这句话，那你可不可以就跟他对面对面，你跟他对辩经那样的意思说？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佛法修行这个事儿的话，我反正是不大辩，我也没有那个水平。你有那个水平，你辩也行。我觉得没有意义，他要认可就认可，不认可拉倒。跟他辩什么辩呢？你辩经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非常的实事求是，遵守这个规则，你辩经了有可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是可以辩。现在的辩大部分都是强词夺理，你跟他说两句你就发现了，明明已经错了他不承认错就没有意义了。
是的是的，懒得说了，就是这意思。以前我可好跟人家争狡辩。
古时候的辩经是这样的，你辩输了你要把人头割下来的，然后那外道就是给佛要割人头啊，要把人头献给佛嘛，你无宗为宗嘛，你不是为宗嘛，就这一类的。然后佛没有收，佛说你算了吧，你就好好修吧。
那西藏他们还有定期的辩经。
嗯，
他那边比较时尚这种。
辩经也是一种修行方法，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就像那个五明啊这一类的那种的，那长期的寺院修行的那功课做的各种的都很多，但是不是只有那一种成道的方法呀？我们有我们成道的方法啊。如果都是只有从小出家了才能成道，那佛法就真的快完了。只有从小出家了，在寺院里头待一辈子，这样才能成道。不这样，没有成道的可能性，那佛法就完了。佛法跟世间法等于有矛盾了。
嗯，
佛法很快就灭了，佛法就是这样灭了一次。在唐玄奘去了那个叫什么什么贤法师那儿啊，就是去到那儿的时候，那他师父就告诉他了，你还是尽快回去吧，马上就有法难了。就那个时候就流行这些啊，长篇大论的，那些都是要坐在经床上去辩经的，长篇大论的，什么大智度论之类的，比他们的长得多，后面的全都是长篇大论。那都佛法快灭了，都这样的话呢，那一般的人接触不到佛法了，佛法成了一个阳春白雪吧，一般人够不着了。
所以六祖说的对吧，佛法在世间以前脱掉，你还
是
佛法是新的事，只要你肯解脱都应该能解脱。
那既然六祖佛不该都是我的化身，那我修什么呀？
问题是对啊，问题是你不是一直都认可的，不是一直都认可的。人，比如说吧，你碰到一个什么事儿，小孩子闹了，老婆跟你吵架了，还是化现吗？你不认可呀，这只是理论上说一说，还是要实修，还是要实修的。
我是说这件事。
如果这个地方上你能落实踏实了，就当然不用修。还有一个就是，万一真的落实踏实了，你觉得你踏实了，也要千座打完它，把千座都打完。
哎，郭老师的意思我这样理解，不知道
就是明心见性嘛，就明心见性这个事儿。首先，明心见性，你现在觉得你理解了，并不代表着你亲证了。其次，一个你觉得你亲证了，你也得做完签座。万一你误会了呢？怎么着都要做完签座，就说亲证，换个词儿，亲证。
哎，亲证就是法界的两步来讲，诸佛、诸 众生全是一体，就是一样的，一样一样的，就像大海的
一样。你说的是海水可以一样，但是你要说法身这个地方上，法身无相，法眼无暇，你没听说过吗？法身无相，它一个什么样啊？
没
有
呀。
嗯，就在这个地方上才一样。你不能光提个无一样，你光提个一样，我看是有个样。
人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也是
诸佛
菩萨，就是
诸佛
的化身嘛，
还有诸佛的化身。你别以为能够理解通，我们就是先把根本的弄会了，其他的慢慢的自然的就通了。不行再看看佛经，再问问他通达就很容易。你要是根本的地方没有通，你其他的地方上就解释了，你偶尔通了，但是其他的问题又会有不通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属于见货跟思货的问题。
哎，郭老师，既然是说世间万物以及世间诸佛菩萨都是我的新的化现，对不对？
嗯。
为什么我化现了这么多东西，我就很难去控制这些东西？他平常都会有那么多的灾难。
你化现的，你控制不了。
化现的我控制不了。
对。控制不了的，你就
要控制了你不化现的。
就化现分两种，一种是你能控制，一种是你控制不了，这两个都是你的化现。所以它叫化现，不叫化生啊。说化生就好像像控制了一样，不说生就说现，现这是一种现象，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看，最后宇宙是无穷大。
你不承认，你控制不了的是你的化现，那是你不承认。
我是觉得这个宇宙既然是无穷大的，对不对？但是有这个概念。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任何一个细胞或是毛发，它是不是也是无穷小的？它是不是也有无数个宇宙？
怎么了？怎么了？
比如说我的一个细胞也是里面有无数个细胞。
啊，对对对，这个一般的就是学不学佛的都有这种概念。是，怎么了？
他比这些。
我
觉得他灵性很多很多
灵
性。
嗯。对，你这个东西物理上都有讲啊。
对。
大而外小而
人类。然后呢？
啊。
想那么多。
我有疑问，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佛，是我们这个本来是佛和释迦牟尼佛成了这个佛是区别很大吗？
嗯，不一样
的。还是就是一样的。嗯、我们到那一步也和释迦牟尼佛是，他在一个世界上成佛和教主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还有在修，比如要修那些三叉，要修各种各样的经文，修这么多额度的愿力，都是我要再去。
你说的这个东西很玄妙的，就是说可能解释起来很复杂，我就只想说一句，就是说的是误会了，我们现在消除误会就行了。我觉得我就想就简短的说一句这个。就是是个误会，把这个误会消除掉。众生就是误会了，佛就是消除了误会。
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法，一个简单的东西，去解一个无穷大、无穷小的东西。
哎呀，你要是想玩奇妙，我都可以随便跟你玩奇妙，但是没有用。古禅师就这么玩过，别说佛法奇妙了，你这么小的一个人，这么矮的，还没我高的，你心里头还能装下宇宙，说到宇宙就谈到宇宙，说到无穷小就能谈到那么多世界，你一个这么小不点的人，你怎么装下宇宙跟无穷小的世界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
什么本来就是这样是什么话？你这个话就不符合科学了。
我是这样，所以一个蚂蚁它比我更小，小到那么小它也是。
我是说你的胸中为什么装这么多知识？你的人这么小。
这个跟这个也没关系啊。想到了，然后
你一个这么小的人还能装那么多东西呢？佛法就那么一点能解决无穷的事，怎么奇怪了？一点也不奇怪啊。佛法的那就是佛法的就是你的这世间的事还有这么多奇妙不思议呢？佛法当然是奇妙不思议的。我们就是小的这个世界上，
这个新东西也会
就是说，比如说这，它涉及到的一些说法，也会涉及到，比如说像初地啊，然后到一说八地、十地这种说法。
嗯，
因为别的
学，你说到心中心，我倒想到了你上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了佛法的奇妙不思议。心中心是佛法里头特别奇妙不思议的。心中，说到这个传承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净土宗，他会说介绍你念佛，然后去净土，完事儿了，对不对？说到心中心的时候可没这么说，说到心中心的时候，他说这个心中心这个法呀，哎呀，这可是以前的佛传给我的，然后以前的佛说以前的传给我的，然后呢，无始劫来这个法到底是怎么个来历，到底是从哪儿，因为什么因缘升起，怎么传的，这个太无穷无尽了，实在是不可思议，我都不知道。所以心中心法属于佛法里头更奇妙的，要是论奇妙的，要论不可思议，就是佛说的这个心中心法的传承源远流传，连我释迦牟尼佛都不知道。
任何佛法都这样，都是源远流传。
哎，刚才不是举了例子吗？阿弥陀经里面就不是，阿弥陀经里面就说你念佛你就去，完事儿了，就这一句话，佛就说了，你去念，然后你就去，为什么？这是说这一个，另外一个你说的初地啊、八地啊、十地啊，这个的，先给你从相上解释。那个佛经经里面有说啊，说到十地，说过十地。
那问题是去了净土，不是说啊会去那个净
土？那也不一定，你
因为它也是划线啊。
你去了划线的地方，你根据这个，就像我们似的，你根据心中心法，你可以凭心念性。他去了大
方菩萨的方法，
坚信一样的意思。
那他也不是就是，他就是话题，
对，是的。但是他相比于我们这儿大的时候，因为他跟我们
是二
的，
就是无量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第二个说的佛心经里面的提这个初地、十地、八地、十地什么一二三地的，这个佛心经里面有提有说到，
就像那个藏密那边他会强调说你先修到初地，然后再一直能往上修。
不是藏密，不是藏密，是这样说的。
佛心经好像不强。
嗯，你是学的是这藏密的体系，一般来说教下的体系它比较强调次第，要根据这个次第怎么怎么修。这宗下就不是了，宗下的就是说的是像这个禅宗包括净土宗，它都不强调次第，不强调这个次第，你就念念直接的去往生，往生了就相等于你成佛了，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太长了，你在那个场里头你成佛早晚。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明心见性也是这样的，明心见性的禅宗也是这样的，就直接的超出轮回。
哦，就算是
不强调次第，但是他这里头在修行的过程
中，
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是地的概念，我说的是就是分渐次的概念。先说这个地次，你说的这个地次啊，有就是六十四个圣位吧，按照楞严经里面六十四个圣位的说法，就六十四个圣位一个一个的走，一定要按照这六十四种圣位走。有的教下的有这个概念，实际上这六十四个圣位的这个次第，它也可以直接的到佛地的。他不是说64个都经过，他也可以直接到佛地，或者是64个里头跳着到都可以的。
难怪你一直强调佛地。心中心不是用那种渐进的，
心中心的里面强调地，强调了个实地，你实地你跟等觉妙觉你都比较不出来，就不是我们能比较的。他说过实地嘛，说过实地，就是说的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四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至少实地了，再不会转回转了。
像有一种传说，因为我们也没有求证过，也没这个本事求证，就是说，像我们不是这样的，你好像有几百位成就实地的，这个说法您听过吗？
我认为是骂他，这种绝对是骂他。在汉传里面没有这么说的，这不说完全是骂他。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刚才根本的有一点，幸亏你这么说了，幸亏你这么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
传说啊，
我知道是一种传说，但是你这个传说你刚才说的引得非常的好，引出来了下面一句话，你听好啊，初地就已经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初地就知道什么地不地的，你才初地了呢，你祖宗八代都初地了，初地就已经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这就是初地，他根本都不会想着，哎，我是初地、二地、三地啊，你是他是几地啊什么的，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他不会认为，别说出地了，《金刚经》里头的悉陀含娑世念，我得悉陀含佛也，我得悉陀含悉陀含国也，国也佛也世尊，我不做世念，我得悉陀含国，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什么的啊，都是这样的呀。
就像说你明心见性了，然后说你家是明心见性一样。
你说的味道跟人家说的味道
不会，就是你说的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不会觉得是，这个你承认吧，这个你承认吧，自己不会觉得是吧，
知道
啊，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他首先要去除我见，他不可能立一个就是我正德的吉祖，没有这个东西，他要先破除我见才能破除法见，他不会有这种的概念，我能正德吉祖，连小乘的声闻缘觉的
不是连八地以下的都没破除法见，
他那个是具生法执，但是分别法执还是错了，就是根本的概念上，基本的概念上他不对，他偶尔的话会有点自高自大，但是他本质上是。
破我只能入基地，对不对？
对对对，不是破我执，不是破我执能入初地，是破了我执和这个分别法执，破了分别我
执。
对对对对，就是初地这已经知道了，没有法可得。
初地已经到了。
他已经知道了我
就是破我执和分别法执，
对，破了分别
我执，破什么法执叫发地，
俱生啊，
俱生法执，
不是俱生我执，俱生我执，这个我执跟法执，
第一个我执跟那个俱生法执，
我执跟法执，首先呢先把这个执着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我执简单来说就是对世间法的执着，法执就是对出世间法的执着，
俱生我执呢，
这个我先跟你说，我执跟法执分开了，然后呢我执跟法执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分俱生和分别，我执里面分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法执里面分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和分别法执，
哦，都分两个，
对，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去查字典吧，去自己去查字典吧，但是首先呢你要根本知见要对啊，根本知见，
那心中心的话是一次性破的四个字，
对，不光是心中心，所有的都是，但是他在破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有慢慢去除的过程，有慢慢去除的过程我们也不提，我们提又是跟法执，我们又不提，我们就一般的就是修行的过程中不说正到哪哪哪，不说这个，所以说是这个说到了刚开始的问题，自己会不会说到自己正到什么果呢，这个绝不可能，这个在佛法里不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家给你受记说你是初地了二地了，第二个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啊，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他这么说已经证明他是三地了，他要不是三地他怎么知道人家是初地啊，所以这样说把他自己给带进去了呀，就是等于是骂了他自己，等于是骂了他自己，祸害祸祸得了自己，我一般不会
说，那比他境界高呢，给他做受记不是很正常，
你觉得是这样的话，但是真正的境界越高的人越没有这些，越没有这些。
就佛经上就写了，释迦牟尼佛给谁谁谁谁谁受记，普贤菩萨给谁谁受记，文殊菩萨给谁谁受记，这就会有
啊。那是他作为一个法主，他就不得已的做的这种方便吧。要是这么说的话，应该这么说，我们都是已经受了记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不是已经受了记了吗？还是没有信心，所以有好多别的地儿都会跟你说，哎呀将来必定成佛，怎么会呢，你要是没有，你要是跟信心没有关系，你根本都不稀罕他的受记，我给你举一个不稀罕受记的例子，我给你举一个不稀罕受记的例子，维摩诘就骂弥勒佛，你既然无佛可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还给你受记说你未来当得作佛啊，你看
说给别人听的嘛，
对呀、啊，但是不是说给维摩诘听的，因为维摩诘
他
不稀罕，
他肯定都是说给弥勒佛听的，
不管是说给谁听吧，都是一种方便，你要是有这个心情就不需要这种受记，
这种聊天跟信心没关系，不用在这个
我有个问题，刚刚说十地满愿
不能回也，
就是修满千日佛力咨询十地满愿不能回也，
不会回转到那个，那但是叫佛经经就这么说的。
啊，好
你觉得那个地厉害啊，这就是初地还没入呢。
好吧。
这跟这个也没关系，这是讨论的。
所以啊，把这些地扔开它都是闲家具。那个就像那个黄渤禅师说的什么，你就是纵然你去了实地了，去等结了，你又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厕所捡垃圾的，你去捡那个垃圾干啥呢？
我在想呢，
犹是单使汉呢、啊。他说的是，就实地等觉，犹是单使汉。那你单着一群东西吧，你说你这群东西要是金子也就罢了，谁知道是一摊屎？你说你单着它干啥呢？
我那个刚才修行结余的时候，那个老家那边的师兄他们修行那个功夫，他说你修完仙座，你就是登地菩萨了，那就是登地菩萨了，不是我就是登地菩萨，说你修完仙座就可以。
你怎么认为的？你作为一个过了仙座的，你怎么认为的？他无所谓，他觉得倒茶更重要。他说你看看他。
登地菩萨。
不要这些名，这些贤名只会害人。自古贤名满五湖，这贤名都是害人的。而且他这么说，我都是严重怀疑他的知见有问题。
嗯，是。现在也感觉。
当然了，有的人一听他就是乐呀，他就是愿意呀。
对，你现在我就觉得，特别是信主中那些阿姨，他里面他就互相称呼的很好。那我觉得你好，欢喜就好。
你好什么
欢喜就好
啊、嗯嗯、那些老阿姨啊，她就是哎呀妈不是
哎你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要破你，她高兴就好，不一定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五浊恶世，你别觉得高兴就是好的，你让他不高兴才是好的，你还不如给他添点
水。他在吸人家阴火啊，他不高兴我不能走，他门口破了。
好吧
是不是？
好吧。反正你至少你学佛可别是为了图个高兴。
不是，我就不是，但是我就知道这一些人是这种状态。嗯、那你
这没办法，这
没
办
法，真的没办法。
心中心属于小众的，
还不能去破他。
他们来说也是好的，嗯，他们
有些很老，根本没有读书，没有什么内在，一坐下去就拿个锁子。嗯，好，这个事情讲过。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不能说他说他有意见，他对你那是一种，那你过程不让你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只要是说你在念咒的过程当中，你不减少你很多话，因为我吧，经常会回到40万遍的金刚萨埵，10万遍的德萨尔达，20万遍的观音心咒，什么阿弥陀，我都念老多，这两年我说好少说好多话，也是事情，我觉得也是事情。减少好多话，哎呀，后来我就发现这少说很多话，哎呀，这些都是废话，也没心思造回忆，这个话可说可不说。
呀、啊，你这根气真差呀！我跟你说，我觉得说不说话有那个话多话少没啥关系，但是关键是修了这么多法，能让你看到什么是正法，然后你能够区别那些邪法，就这些是最关键的。其实话多话少也无所谓吧。
话多是啥意思？就是那个，比如说修净土呀，修别的，那我就告诉他们，不明不眩就是正法，就天天跟人辩，一辩一下午，那滔滔不绝的，现在我就感觉没用了，说的。
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走的是行起谢绝的路子，在这个在心中心的实修实干的这个路子上来说的话，话多，好事。反正是勉强听一听吧，但是话多不是好事。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按照这个修行的路子讲，是行起谢绝，就是你实际的修行的时候啊，这个要隔绝这个理解，这个理解啊，越断绝越容易有助于你的实行实修实证。你要是按照世间的法来说，就是有一个说法叫你一行而纳于言呢、啊。他顾着走，他专注于干活的时候，他就不会多说了，多说浪费他精力。这不是说话的事，这是说的是思维抉择的事。我们不是走这条路，所以说我们不在乎你的思维抉择的逻辑的严密性，也不在乎你能说还是不能说，都不在乎。修心中心的人大部分都不能说， 嗯，但是他是有眼的。
我前
修心中心的特点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这些人都是很实干的，实干派。
对，
我前段时间就是提案嘛，感觉就以前我不太能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就刚开始提案的时候就很也会紧张，但是然后就想着你说的，哎，豁出去了，干，管他了，就那种感觉，就啥也没想，然后就什么话都是顺口就说，顺口张口就来，张口就说，张口就说，就是完全没思维，但是也不知道他怎么地的就说出来了，就是这样。但是氛围感觉还挺好，就是效果也挺好。就但是说完有的时候也会忘记了，不知道自己刚刚到底说了啥。
正常的都是这样的，我不是刚才的一说都忘了，他们说我说的啥我都忘了，这是很正常的，这没事。
讲的第一个了，
嗯，
也第二个，
不是我觉得它就是修心中心的作用
吧。啊，修心中心的作用是，但是还是把这个扔开，会的，会的，会的，别太注重这些现象，别太注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说，世间法它还是有因缘的，不是什么事儿都是完美的，按照我们的想法，虽然会有一些改善，但是它还是自有它的因缘。
还有一个郭老师，我以前就到静明的赖师兄他们那几个人，往后来他修了六。莲花印还没上心中心，然后他就很快忘东西，他就跟我说是修法修成的，就很多东西他都
修法的过程中会忽忆忽忘，有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好，小时候你拿了人家一盆水，他拿了你一个糖，你都记起来了。
嗯，
还有就是忘，就是突然的就忘了，不知不觉就忘了，没有事了，好像没心没肺了，就这两个都正常。啊？不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吧，没有什么都一样的，都不一样的。
但是我那个师兄他就这样，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有时候我都跟他说一些，就是家里。
现在大家说的这些就像是大家坐着火车呢，然后看那个路边的风景一样，还是直奔目的地好，比较这个路边的风景意义不大。
他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被
又哪个
登记。
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不但那些现象有，我还想对现象刨根问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也忘了是齐老师怎么怼我了，还是自己，反正很快就消停了，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
可能是齐老师怼的，但是齐老师具体咋怼我这一块我忘了。
其实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多点问还是好，你就快进。
你只要不怕撞钉子，你就尽管问。
对，怼两下就知道了。
那不怕。人家说就要逆着嘛，是不是？很多东西你就说的比较
也没有逆啊。
像有的时候我们不然那，就是很难，我是这样说。
哎，郭老师，那个修心那些有说那种也是不吃，比如说不吃葱蒜韭菜。
你既然问了，我就说别吃了，是你问的事儿，不怨我。难道我还纵容你吃啊？
但是有时候我家里人他会做，他有时候比如做一点东西，他看到家里进来菜的时候，人家送他干嘛，他就会把它放下去，放下去我不吃他就好，我很伤心，因为这些事情家里人来搞这些，我觉得是没意思。
吃不吃的先说，对于你来说什么是佛，什么是佛，这个事儿你咋样了？你好歹说了
算。食斋，食蔬为斋，随缘为素。
对，
就是
为啥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修了啥呀？你就是吃了个斋，你也是提婆达多。
随缘为素。什么是斋？
蔬食是斋。
蔬食。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天那个圆融修行
很像。菩萨为荤，鱼肉为心，蔬食为蔬。二随缘为素。
对。
对，
所以说
他
这
应该
叫
说心地
功。
对，是的。
吃的也不要吃少。对，有时候我们出去吃的时候，像客家人，
你还是这个事儿，如何是佛？你吃啥没关系，
吃啥都一样，不少了。
那也不是的，你那个该吃肉的也改，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不是那种人，他不是那种，他都是模范生。我发现了，他就是是个好人。那个都是按照佛陀的言教，能做到的相声的东西他都做的，他现在就差无相。他就差这个，他别的东西他不差。你在别的上你不可以用功过头了，不要再用心思过头了。现在就问你啥是佛。 要不然你学佛一趟白学了，你吃素那么多年白吃了。
就是我也是着急这一点，所以我才到处找师兄，才找到你。
不是找到了，找到了，你不是修了吗？你已经修了。
我就是着急这一点，我说我一天做那，我都很像没开悟，也没什么很多东西，很像我就稀里糊涂白做了这样，所以我就跟别的师兄说了嘛，因为师兄就介绍了那个就开菜店那个。
对对，李文君，
不知道叫他叫什么名，我知道他叫炒香什么还是什么。
他是李文君介绍的，李文君介绍过来的，不是深圳的，
孤
松山的护妻的时候，
是一个师兄叫李文君，
反正这个名字很
记得。以前穿的那个衣服，那个大的那个大学佛的，就穿顶那边，还是同个。
接着学吧，接着学吧。
你怎么不知道他是你大头？
换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仔细想想，
回家再想，别说。
先介绍一个其他的小的那个，这个就是介绍这个毗婆尸佛。毗婆尸佛这个时候是人寿八万岁的时候，这个佛出世是刹利种姓，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说法是三会度少次，然后有两个徒弟，神族两个，就是他有两个徒弟，一个徒弟叫这个名字，一个徒弟叫啥，也叫千徒吧，应该叫，另外一个叫提舍，智者是这个，就是介绍这个因缘的。《长恒寒经》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这个七佛，主要我们看这个弟子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这个主要破的是什么呀？先说的是这个身相，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什么呀？身体从无相中受生，也就是身体它也是无相，就说白了就是身体它也是无相，变戏法的变出来的诸形象。怕你听不懂就用了一个比喻，一用比喻就明白了，就像是变戏法变出来的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身呢，就包括我们的身，还有他人的身，还有众生的身，包括我们说的所谓的什么这个报身啊、化身啊，都是这个意思。你看着他有血有什么，这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它本质上不存在，也就是本质上不存在这个成。他外界的那个是梦幻泡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念也是梦幻泡影。这个说到底了，说到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头其实也是虚妄的，也是虚无。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最微细的地方开始做吧。从用功的角度来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先从这个地方上用功。实际上你的心里这么想，你的心里那么想，就这个东西它也是虚妄的，它是根据外界的变化，它也是来回的变化的。我们现在就是特别害怕自己起念头，特别好像修行的过程中起一个念头就怎么地了。实际上我们修行是念头尽管起，但是不理会它。为什么不理会它？它有和没有都是虚妄的，所以是不理会念头的多少。像他不光理会了，还要再呸一声，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这个换人心识本来无，后面说到哪了？罪福皆空无所住，说到了福德，福德无量福德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又说了除罪的问题，这个地方就说到了罪和福都空无所住，没有什么可住的，罪福皆空无所住。 这个我觉得关键的点儿，一个是破身见，还有一个是破这个就是我们的识，可以说是第六识，包括八识，就是心识本来无，还有一个是破我们现在的罪啊、福啊、好啊、坏啊、吉祥啊、凶恶呀、啊、等等等等这些的。
那顾老师有啥？你的新闻新的那些文章啊，或者说资料里面，这样说描述那个涅槃的状态，然后进行涅槃。
我们现在说的不就是佛说的这个句子吗？佛就是涅槃了的呀。他认为你们。你能说佛他没有证入涅槃吗？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涅槃佛他留的传法记啊，这可是精髓的精髓啊。
我们现在可以。
当然了，当然。但是你会当真啊，你一当真就不对了。
但修心的心的话，就一般也不去庙里拜佛啊、烧香。
你也可以拜啊，我们去庙里也拜，但是你说特意的去拜，拜心就不安难受，这种情况很少见。对于修心中心的，你看了没有刚才的句子？你再看一下，你再看看，在这儿呢。
那天去和老师拜佛，然后本身去了回来好好的，然后到拜佛的时候呢，我就和他斗了两口，就吵了，就生气了。然后我说拜什么佛呀，我就是佛，不拜，然后就走了。我到那个正殿了，我说拜什么佛，不拜，我就是佛，拜什么佛？对呀，会不会？
你是佛，他难道就不是吗？
他也是。
对呀、啊，
我就说我又不拜他，我就是佛拜我自己。
那你这是我见，你这不是佛见。
傲慢的，
嗯，
你是起慢傲慢的情况。
我真的是气话呀。但我心里想，本身我们都是
也不一定，你这个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可能看到了别人怎么样，才一般的来说没有刺激，他一个人拜可能也就拜了。
大家，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都去拜佛，我就说你们就是求这个求那个的。
对，他就看着那个生气了。
是求自己的心的，我的心不变，求什么都没有用。
你这个换个词儿就好听多了。你说本来是佛就好听，他是针对着那种情况的。一般的心中心的师兄不会那么狂妄。
我就说他们就在那里瞎拜，我说自己就是佛，我一好好修行打坐吧，就在这里瞎拜啥，我是。
就是一样的，人与人的经历、阅历以及宿世因缘都不一样。他们在佛前跪一下，
说好
恭敬一下，他也是因缘。所以说呢，
可能
就把这两个不一定所有人都，就像说上学似的，有的人就没经上学，有的人就读了博士成为科学家，
对，
他们的一步一步不一样。所以他能跪一下，磕个头、点个香，也挺好。
也挺好，有的是人做这些事儿，有的是人在建庙啊，在弄佛像啊，在鼓励他们跪一下，可都不用我们干，不用我们干，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不用我们干，我们现在就是只取宝藏，就是干这个。
对，郭老师，我今天我就这个想法，以前我也是帮商寺院这个那个，
有的是人做这些事儿，他们还要福德呢，还要功德呢，留给他们吧，别自己都抢光。
刚才你说那句话啥来着？
我忘了说啥。
经
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
对，各有各的根气啊，职责。
不是，他们就是干这些事儿的人太多了，他都是热络于干这些事儿，他干这些事儿总比杀人放火强。总比世间法强，他干这些事儿的是那个，但是还是缺透脱的人。我们需要的是透脱的人，我们不是需要你要一直干事儿，我们需要的是你透脱，哪怕你没有能力干事儿，你只要你透脱就行。
嗯，
借着借口正好偷懒。
不是偷懒，去年我就跟几个师兄在一起，那蔡师兄我们在一起，他今天建了庙，跟着 我蔡师兄以后把这个事儿吧，我到此为止了。明年我就专业的我要明心见性了，这些事儿我不想参与了。你也不让我组织人这个那个的，我也不跟，我不跟你吵了。我明年我就是学习呀、啊。
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耽误的，但是你如果认为你耽误了，你先放弃它来做明心见性的事，我认为也没有坏处。
他就是我没时间，
嗯，
哪有时间？我只有一个修的时间，只要有时间。
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换成另外一个说法了。我们这样，你这样的老老实实的、不着相的，这个不是在见庙吗？庙在你心外吗？
对，
嗯，这时候就这么说了。
法堂在这儿。
嗯，
你这么说，真是啊。
老师继续，然后我谁来？第二个偈子让他念，让他说说理解。
嗯，好。
湿气佛吗？
啊，对对对。
新禅海十人一块。
湿气佛偈：体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真无俱末，心无幻，幻出无根无实性。
嗯。
这个跟皮婆师佛写的是一样的。第二解释一下，就是也可以解释，就是提出善法的这话，就是说善法也是，是虚幻的，造作恶业也是幻，就是说恶业也是虚幻的，身如俱末，心如风，就是指我们身心的话也是虚幻的。幻出无根无实性，就是说幻出无根，所以指的这些幻象啊，都是从就是没有一个，
并不是从一个实有的东西生出来的，
不是实有的一个东西，
本来就是幻出的嘛。
他换出无根，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变出了这个城，那这个城是假的，我这个人是真的，但是呢换出无根就是变出来的这个东西的根，就是说的是无名啊，无名原形，形原形原是实原名色的，这个无名，这个无名它有个无名在吗？这个无名是个根，它有个无名在吗？也不是的。
它这个里面生无俱末，
嗯，这个巨墨的意思就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欧啊，就是那个浪花击打击打击打，它有个泡沫的那个东西。
这个心如风，我想起那个孙悟空，那个孙悟空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师徒是不是有那话或者是大人
家医生我这里
而且那个传声指的是那个佛性就是很坚定，然后孙悟空指的是心，然后猪八戒也是指的贪欲，沙和尚也是指的愚痴，那心的那块也是指的嗔恨，孙悟空带着嗔恨，
孙悟空代表嗔恨，我倒是没听说。我一般的话都是说猿猴，猿猴嘛，猿猴就是六耳猿猴，就是佛教的禅宗里面有说过这个猿猴，用猿猴来比喻我们，就心猿意马呀这一类的来比喻，叫六耳猿猴。六耳猿猴就是代表着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一直在不停的有这六识的变化，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就叫六耳猿，六耳猿猴一般就是指的是我们心识的变化，心念不停。还是从实际修行上来说的话，既然是心如风，还是让它像风一样过去吧，还是让它过去吧。既然是风，
天道里面有一个关于那个心的神，它是怎么说？心是愿望，神是境界。心的话也是，这里面一个说心如风，我想他这个比喻是更恰当一些。
我的理解是，就是如果你去认可了他，你就照着他去做，你就照着他去做，就照着他去做，就是别留东西，都让像风一样让他过去吧。我的理解就是你要是进入了，你就按照这个去做。
一瞬间就能十万八千这个心，
在用功的过程中留着就不好了，留着就爱就是爱去了。在用功的过程中是这样的，如果是从本质的究竟意义上来讲，不存在留不留，你留和不留它也是不存在的，你留也留不住它。但是在用功的过程中，就是你的注意力都被别的吸引走了，你这个就很难明心见性。
这个要解决的不就是这个念头吗？因为心的话是很容易念着于万事万物的。
嗯，对对对，让心如风的意思就是你别粘着嘛。
这下面复无相，光耀，什么意思？
哪个？你说哪个？
湿气佛下面有个长阿含经云。
啊，不一样，你看着他那个。
啊，他说的是他爸叫做明相，他的妈叫做光耀。
啊啊，
嗯，他介绍这个佛的因缘。
这名儿，我以为是、
就是就平时多念念这些传法偈也是好的。多念念，念念的时候心里也会松快松快。
传法偈全部是讲的果地的事。
如果全部是讲的果地的事，那他佛传给佛就行了，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不配看见，为什么佛还会让我们看见，还要留在那个大藏经里头，还要被祖师专门挑出来给我们看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发现的。看见呢，这不是就是这个因缘。
为什么别人会造就这种因缘呢？故意造就这种因缘给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是这个道佩禅师专门挑出来，就是给你看的。而且道佩禅师说了，有上根的，有下根的，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应该看。
可能就是说自己，就是说自己幻化出这些东西，还是自己内心想的。
说
明
我们跟佛是一样的，
正因为你想解脱，所以说你才会遇到这些事。
果地佛就不需要看这些，果地佛本来就知道，你跟他想这些没有必要，他本来就知道。
你
们
这是
讲
给
因缘，是不是他这个就是究竟意义？
讲的全是这个果地的事，就是说。
谁说了这是果地的事了？哪个佛说这是果地的事了？
地的话就是讲的像无功啊，无我无常。
你说的是因地的事，你要是觉得这是果地上的你不配，那你就从因地上好好修也可以的，加坐好好修。
他应该说这过去讲的是究竟的事情，应该说这是果地。
我们在这儿就不说究竟不究竟了，我们说适合不适合我们看。现在啊，就是事儿多啊，时光苦短，世界越来越那个了，我们还是直奔究竟好。
对，就这个。
要不然总觉得那个哪有那么多时光让你去浪费啊，不知道以后会啥样的。把你给吓住了。
我你想我也想，哎呀，我这样三个月，
我老师上次说一句话，
你三个月干啥？一千多呀？
我这个月就五百了。
哎，五百零一千，总值的
老师说三个月，我就跟着饿死。然后就经常想起
这个。还有三个月，你也赶上最后一班车了，命运搭上了最后一车了。
过了百座就一班车，就八。
你看这个都八百座了，还没有什么那个吧？
说
的
跟人家装逼。
挺好的，你看他修的就行
了。是吗？
还有一个什么
好多老师给他
居留孙佛，居留孙佛的，你念，你念，他看看，对对对。
那
啊，
那个花的什么？
他们有花了。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你等呀。毗婆是毗舍无佛计，毗舍无我念
是
什么？第三个
可以说不清吗？
毗舍无辱，毗舍无我。来，开始。毗舍无佛计，
假借四大女无生，心无心，心本无生，心静了。前进若无心亦无，对不如妄起意念。这不就是这吗？
对对对，你说说对这个的理解。
郭老师，我理解
你具体哪儿不理解啊？
反正我们智商的东西，我真的不理解。
我们这儿你就大胆的说，没事儿，我们都是自己人，你怕什么呀？不会让你说存在造业啊之类的。
还是不说了，郭老师，
你说，
哎，你就说吧。
说错了，就
给你
纠正
了。
按他的意思解释一
点，
四大
还
不知道。
那就还是杨师兄说。
对，
他。就你说。
见生无实，是佛实佛见。
不是上一个吧？上一个假借四大以为生。
假借四大以为生，心本无生，因净的。前进若无心意，无妄起意念，还是一回事啊。跟前面两个记忆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是表现失败来形成的，意念和气血有关。心本无生，因净有，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本质上是处生无灭的，只是因为一些境啊，或者因为一些因缘而有所显现。前进若无心亦无我，这个境界没有了，心也没有了。
可以可以，
对不如幻起意念，就是我们对业也好，还是不幻也好，就是。升起了也是跟这个灭亡，就是随后就会灭掉，对吧？觉得基本上七佛传法是有这个东西上的开始，这是我的意思。
嗯。但是我们老师不肯这个，我们要别的东西。或者说老师忘了，老师忘了这回事了。
就是我们修这个，就是能够，比如说直接就能够穿透，说这个。我在想，这个就是我们打坐是不是有点像类似做实验一样？
可以这么说，嗯。
就是说，比方说我在某个时间，就是说我这个心能够通知这个境界。
我这一句没听懂，他什么意思啊？他说的是让心控制境界。你
看，第三句不是前进若无
心也无。怎么是心控制到境界
啊？
他说的
是
心随着境
走。如果是我的心通了，这个境界是通了，对不对？或者境界是通了，也能够反映出来我的心是通了，是不是？那我相当于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我是不能做这个实验。
你说的这个心空跟心没有好像是两回事儿。心空了就是心这个时候空了，那个时候又有了，好像是这个意思。现在是空，一会儿又有了。他说的是压根就没有一个心，就不存在心空和心不空，他压根就没有一个心啊。
他这里面指的这个心 因为是指的我们的念头。
啊，是的，是的。
不是指的真心。
是的，是的。
我就是指啊，打比方说我的念头，反正我们现在念，念咒，不就是为了就是希望念，对不对？
不对，这个话都反复说了，不是为了希望念。不是为了希望念，
一念必万念，然后最后的话，这个连这个一念也不要了。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那是什么？
就是你修着修着的话，按照这个路子走，你修着修着，不知不觉的发现原来是这样啊，这些念也都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不是要断绝念头啊。
不是断绝念头，但是我是要把念头集中在这个咒语上。
啊，把念头集中在咒语上，是因为咒语能够转变你的知见，就简单来说，咒语能够让你明心见性。我们修行的目的不是要把念头断绝掉。
老师，我怎么觉得他说的是那道理？就是说，在你明心见性之前的一些心念，然后之后就是看。
你说的是大概的路子，是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啊，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不是心念的，你是发心，你得把这个心死绝喽。什么就是你的发心啊，你不能有其他的判断，你把这些心都死绝喽。这个时候是要做那个，就是这个有什么想法啊什么的，别跟着他跑，是要做这个功夫的。但是不是说一定要做到某一个程度，你一点念头都不起了，你才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你就发现，哎呀，原来的这都不存在这个起不起的事儿。不是说你要做到一个标准了，你这个时候不起念了。实际上这个念是很做起来功夫，你要是做这个不起念头的功夫是很
压念。
是压念，而且这个就是你，就是很多人他妄自为大，他觉得自己压了，实际上还有好多微细的念头他没看到，这个念头非微细的，还有隐忧的，好多好多。我们就死心塌地，只管扔，只管扔，然后突然发现，哎呀，原来根本就不需要扔。
但我们是通过念咒来的，对不对？
你说的，他说的是明心见性的路，你说的是坐上。坐上就是持咒。
那我坐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一心持咒，当然我这肯定是手印是持着的，我持着手印然后一心持咒，这个时候我怎么，比如说我肯定是心里面肯定有很多危险的念头，对不对？只是我没有发觉，然后的话我一心持咒。然后是比如说我这个一心持咒，比如说是要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能明心见性，还是
对
我不管我有没有觉知到，我都是明心见性的状态。
第二句我没听懂。
我的意思是，一我在持印然后持咒，对不对？我结印持咒，然后我是把我的，比如说我把我的心，就是
我的，好像是明白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把明心见性当成一种状态了，他老想达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明心见性。不对，明心见性
不
是这样的。
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打比方我在坐上，我坐上的话，我现在的话正在结印持咒，对不对？然后打比方说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咒语上面。对不对？
这没有这一句话，结印持咒就完了，不考虑你的注意力问题。
啊，那就是不管我心里面有没有起心动念，有两种嘛。现在的话，我肯定是，反正是我在结印持咒，我心里面肯定是不是有在起心动念，是我们觉知到，对不对？有两种情况，一种的情况现在是不是我达到一定的程度，我就能够明心见性？还是指我不管我。我不管什么样的结果，都是明心见性。
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的第二句话，
他不管你达到什么样的，反正我都是在明心见性。
他不是说在，就说都是。
怎么叫都是呢？就是用功的路子，就是你持着咒，你打着坐，持着咒，你坐下就是关照着，就是别理会这些妄想，你就这么用着，你肯定会明心见性。就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我没明白他说的意思。明心见性不要说明，就说开悟吧，你就肯定会开悟。
那您就是认可第一种说法
啊？
就是说我结印之后，我达到一定的程度，我才能明心见性。
对对，
刚刚想说的是，比如说我就是不达到一定程度，我也是明心见性。
你说的那个就是跟第一个不矛盾，就明心见性之后，他会发现他本来就是佛，他会发现以前这都是误会。
按照您这个意思，我还是得。
要这个过程的，没有这个过程你不可能上门的呀，肯定要这个过程的。他并没有断绝这个过程，他每天在打坐，他打的坐可能比你多吧，
他可能有争论的，这人对这个
我不让他。
他的意思是说，你老是天天说本来是佛，你老是天天说这个是说的知见呢，知见是这样的知见啊。
他天天跟我说我爹的事，我就说你。
他说我跟他说我爹
的事。你这个阴历我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我们看到的那些佛经里面都没有特别强调阴历跟果历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杨师兄啊，我觉得你要是想，就是觉得阴历上的，你就在阴历上好好用功的。阴历上怎么用功啊？
阴历上就是去把一千做的时候。
你要是能多做不是更好吗？
时间，我觉得能够每天几次两个小时，不错。
那你就做下观照呗，做下观照这个是阴地上咋做呀？
可能是做些观照，就是去觉察自己的起心，内地的起心动念嘛。我现在基本上会觉察的越来越清楚一些给自己。但是我这个觉察跟以前的觉察是不大一样的。以前我觉察，我以为这个念头是我自己，后面我觉察到很多的念头其实不是我。
哎，那个淡泊知道不知道那个梅林啊，赵丽萍知道不知道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个问答集里面的那一个元音老人的问答集，那个是第多少问啊？就是说到这个看念头的事儿。赵丽萍知道？
不记得多少问了。他念头
46
那个不是说是魔说嘛，我记得好像是。
啊、对对对，是还是60多，还是60多。
当时讨论好多次我这个，每次有人说我们就把这个贴出来。
对，贴出来贴出来，我再给杨师兄看一下。
对，我刚刚想说的就是我想说的那个，就是以前我以为我这些念头都是我自己，都是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改观，就是说，以前我觉得自己很多的起心动念以及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波澜啊，或者是一些反应，或者是一些知见啊。以前我都认为是自己，后来我修了心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自己。
那什么是你自己呢？
我发现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关照它。比如说，现在这个是我的念头，我能关照它。然后是我以这个念头在关照，但是我在后面我还有一个念头在关照这个念头，在后面还有一个念头在关照。
赶快找出来，赶快找出来。
断掉完。
你又非得用，不能用这个念头关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再关那个念头，你直接不关了不行吗？直接斩断了。
就是他放下。
你现在提你没有提，刚刚这种说的是你。
刀锋，你要不机会还好，你一机会，你感到幸福感增强了，你发现你不是最差的。你看给高总乐的，
你800多座了，
真用了这种意思吗？
你7800座，所以你还是很多，对不对？你有那念头吗？
有，最近
看
电影。
其实我觉得他念头很好，是我搞清楚了这些东西，他很快就。
我不是看念头的，而是被迫的，就是看了一下这个念头，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不想去看这个念头，但是我发现它是虚幻的。然后发现他这个虚幻的念头，他其实也是虚幻的。后面的话就是看到这个念头的也是虚幻的。其实我到后面，我是觉得后面的那个自己好像也是虚幻的。
啊，对，是的。嗯，这个说的好。那怎么办呢？完了，你都完了，你被落到历史虚无主义里了，怎么办？
没有谈论历史啊，这种。我只是说，我就发现现在反正我看到很多东西都是虚幻的，就是。
你这是就是果地了，你又说果地的话了吧？
我是修这个，你说可能是说的这个果地的话，
嗯，
但是我发现这个一层一层的后面，它就是一个，
你这个立场要站队呀，你可不能站在果地呀。
那老师让他看那个一念未起时，
看念头起处，看念头从哪儿起的？
无名起。
嗯，这是概念。
听得见吗？
会。
听得见。
说那个真的没说清楚吗？不是念头。
就是那个老人说的，不是看念头。
对，就是真的没说清楚吗？他们就是这个觉得老人没说清楚，
啊对对对就是、
真的没说清楚吗？对吧？
嗯。
然后就是魔说什么什么，
嗯、
真的没说清楚吗？
啊、对对对
查这个。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大家一起。
想法？
没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外面的这些境好像确实跟自己的内心的那些念头是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候打比方说，这有时候我感觉到就是，比如说我妈也好，还有我们的小孩也好，或甚至他也好，其实有时候我的心里面只是起了个念头，就是想了某件事情。但是莫名其妙的，好像他们知道一样，有时候感觉很奇怪。
这个不跟着你这个走了，不是这种思路。嗯、聊天里头还没有啊，有一个。
二七问、嗯：有人认为新中心把下堕后的关照没讲清楚。而台湾禅师来查的关照有下水处，他认为关照即是法法平等，不起分别，做任何事均要清楚，每个细节都不忽略。在关照当中，当下即了，要念念不停留，如有停留，即有不清楚处，即是妄心。答：真没讲清楚吗？如果出关心的人，对样样事都清楚。这是观境而不是观心，观心者知境本虚而不将心寻境，知心本空而不住心，心境两空，当下无念，正无念时也不执着于无念。
这句话说得好。
而当念起时也不落于有念，有无皆消，当下灵觉，而此凝觉之性，非心非境，全体是空。正于空时，却又了了分门分明，全体是假，空假无二，更无分别取舍。正于此时，正观立然。这不是如实观照吗？难道要如此人所说，将吃东西的味道留在心中，或将同房的淫乐长期储存在心脑中才是关照吗？假如这是关照，只是魔王的关照，是下地狱的关照。再说讲这个关照已是多余，已是顿至了行人。本来大家都是佛，只要醒悟，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就是当人的佛性，起念就是妙用，用不着照空，才是真正的禅法。此人叫大家每一个细节都不忽略，这是不起分别吗？这不是着相吗？细品食味与淫乐，还要将食品经过咽喉肠胃的情形体会出来，这是当下即了吗？既要念念不停留，又叫人淫欲念发展扩大到身体各个部分和一切生活中去，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耳光吗？魔王说法就是这样，矛盾百出。这我也
原来老人说的是说的吃啊和淫乐呀、啊、这些的，实际上我们细细的在这儿分享体会啊什么的，这跟这个吃和淫乐没有什么区别啊，你不应该留这些在脑海里面，都不应该留，包括留你的感觉，留你的收获，留你的什么收获所得这一类的，这个本质上来说跟这个也没有区别。我建议杨师兄再看一看这一段。
他这个是他这里面说的那个就是
关注并不在于微细的念头，看清
楚。你这个怎么可能叫观照呢？打比方说，我在吃一个橘子，我在细细的品味它。你这是品，你这不是照，懂我意思吗？
但是
你
刚才
你那时候你是粘在上面，照是脱离的，他这个根本都，我觉得他这个不是照。照的话，那比如说我照他，我这个光影我照射到写那个像在这里，我没有发光的时候，这是没有一个像。
你怎么样能够把照是脱离的给我烘托出来呀、
啊？
你这么说是脱离呀、啊，还是粘着呀、啊？
我脱离呀、
啊。你脱离了它，你怎么给我们粘着在观照上啊？
粘着的话是您在粘着。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解释这个不是，不是表示我在粘着，我只是在照这个。
他认为到他解释的时候他也在关照，他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照的时候其实是打比方说
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早上起床的时候是照了还是没照，你吃饭的时候是照了还是没照，
这个我不知道啊。如果是有个我，
那你现在怎么知道你在照呢？
如果是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在粘，但是其实我在，
那你解释你自己的时候就不叫粘吗？
我解释我自己，我没解释我自己啊，我是解释、
嗯、对，解释观照算不算粘啊？解释观照算不算粘？
解释观照也算粘
啊。
如果是说您这么说算是粘，
我们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实行。
但是
你哪怕有一秒钟的实行也行。
我觉得啊，这个什么，嗯，真空妙有嘛，对不对？
上一次就说过，千座内的话，别提妙有，千座后咱俩再讨论妙有，千座内都别讨论妙有，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达成共识的吧，就是千座内不提启用的事儿，
不提启用，
嗯嗯，千座不提启用，千座就是提正体的事儿，不提启用行不行？就不说妙有，只说真空，就简单来说，我们现在还不到妙有的时候。
哦，你想表达这个意思？
嗯、
那一层层的意识的最后面是真空，对不对？
你这么说就不像是真空了。真空这个事儿，记录就记录了，不记录就算了，不多说了，不多说了。这个还是多看老人的吧，我认为看老的人的开示也算是一种关照，还是多看看。要不然就加坐吧，还是加坐。他走的是一条分析的路子，
对对，而且哪里也是一些问题，这些东西
哪里这个不说，但是他就是这种理论上太去分析他佛法不用太多分析的，
像佛法可以分析，但是在实修上是绝对绝对不允许分析的，
对，
就是分析这个事儿正好跟实修相悖，但是其他的你说在理论上咱们分析可以，嗯，
这个在你们看来是分析，在我这边就是照。
所以我问你了吧，刚才我问你了，哎呀算了，你认为是照也就不勉强了，我不是问了吗，早上起来你照了没有啊，你刚才分析的时候你很清楚自己是照，早上起来的时候刚起床你照了没照，吃饭的时候呢
也是不明不暗，有时候觉得在照，有时候没有照，别照，
那你一天多照照也行，增加照的次数吧。
其实按道理说是无时无刻不在
上，那是道理啊，那是道理啊，咱现在是要实行啊。
是。
你要说到这个道理，又说到果地佛了。
六月十三号打酒，想打酒。
十三号星期几啊？
星期天。放假吗？啊，不是啊，是星期一啊，六月十三号啊。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网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把自己讲完了。
今年的八月十五，不知道能不能打。
八月十五。
哪一个？哪一个？刚才说的哪一个？
不能
的，但
逢
去打呗。嗯。八月十五也是星期一。
八月十五肯定放假，嗯。
哦，放假是八月十二号，八月十二号是十五。
你说这有啥能不能打？
哎，
说打
了。对啊，八月十二，这个应该是七月十五，应该是九月份的事情。
啊、哦，十号，九月十号正好。
刚才说到了心念的事儿，就回到这个传法记上的话，就是假借四大以为神，刚才都解释了吧？假借四大以为神。心本无声，因性有，这个说的是妄心啊，说的是心念前进，要是没有那个心，也没有，也谈不上那个妄心，也谈不上那个起心动念。嗯，罪福如幻，境界没有境界，也谈不上心念，也同样的也没有罪，也没有福，那也是幻、嗯、那也是幻，它起来它还会灭。嗯，所以说这些事儿的话，你不分别它就是现象，它就是因缘和合，它就是现象。你分别了就是好和坏了，好的就叫福，不好的就叫罪。就好的起来了，坏的起来了，也都是梦，从梦里头醒来不就行吗？这都是梦。
郭老师，灵知是佛吗？灵知是佛。
灵知，前面你给我解释一下，那个一念不生的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解释啊。
嗯。
一念不生。
你给他解释。给我百度查一下。
不用查，这个很清楚了，就是在这儿解释灵知是佛，灵知不是佛意义不大。我不是这种思路，不是跟你在这掰的这种的思路。这就是我解释有一个前提条件，等你一念不生了，到时候我给你解释。因为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我们当人的回答。等你一念不生了，那个时候我给你解释灵知是佛。
看到这个六十页，这个上面说灵知是佛，灵知是佛。
这个灵知啊，这个灵知是什么呀？这个灵知是说的不是那个我们现在的说的那个知道，灵知是说知道的本质，知道的本质就是它是不可得的，但是它该用的时候还可以用，这叫灵知，你捞不着它。灵知的它有一个灵，跟我们的知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把这个灵去掉，那个知是所知障，是修行的障碍。灵知就不一样，灵知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佛性，佛性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你该用的时候它到处都在用，你躲都躲不过去，但是你抓它是抓不着的，这就叫灵知。非要这么解释我都觉得可别扭。
就是灵知是自然的
问题，一个解释。
不是说自然的，哪有什么自然，不是自然的。
坐上去的。不用坐上去。不坐你们。
你这个自然呢，就是你不自然的想出来的。所以我不能就着你这个，就在同意你这个自然的说法。你明明是不自然，你才想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说法。佛性这个事儿就一直在用，但是你找不着，你抓不到它， 你一直在用它。我们现在想把它单独的拎出来抓住它，然后说自己见性了，就是这么回事。它并不是另外有个性可见，我们一直在用着它呢。就是那个瞎子看不着东西，那个瞎也是它的用。
那郭老师就是机器人和自我认知，那机器人是不是也有
东西？不是的，不是的，他的那个自我认知，就首先还没有达到那种理想的自我认知，还有一个他那个自我认知是衍生出来的，不是的，不是的，他还
就是他那个机器人没有佛性。
嗯。不能说机械人没有机械人，一个角度说机械人没有佛性，另外一个角度机械人他也不在你的佛性之外，还有这样一句话呢，山河大地也不在你的佛性之外呢。
不在我佛性之外，他也可能是他也是幻灭的。
嗯，不是幻灭的意思，就是他就是
不是我的一个形式。
啊，对对对对，是幻灭的。
那他就不是佛性。那
就
不是
有道理，有道理。
嗯，那如果是说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它有个自我认知，那它有佛性，
它的那个佛，它的那个自我认知是机械的，是机械的衍生，是机械的衍生。你错认为它是我们的自我认知的，它不可能等同于我们的自我认知的。
明白。
是郭老师这样理解。
你这个明白都是很片面的，你还有别的地方不同。
人是地水火风的一元合合，那机器人是人造出来的，它呢可能这个跟那个什么设计啊，什么什么这个类的，它不一样的性质。
嗯。
是吧，
机器人就相当于地水火风嘛，
也相当于
人不光是地水火风啊。嗯，
假借四大以为身。
嗯，那只是身啊。还有那个佛性本身，地水火风空跟实呢，还有空跟实。
刚才说打起，什么机器人也没有离开的佛性啊？
对对对，机器人没有离开佛性，
没有离开佛性，离开佛性也没有对机器人。
我们说成佛这个事儿是专指十二类众生的，专指十二类众生的这个，它是灵性的这一类的，就是说成佛这个事儿是说十二类众生，不说无情的那个就是气世界，无情气世界它就属于叫无情气世界，有情无情。嗯，
咱说。这里面说用什么破造破空案给他解释，他就明白了。铁锅就是气的。
破造斗空案。破造斗空案他解释的是另外一个角度解释的。破造斗空案就是那个他附在那个灶上的。铁锅就是机器人嘛。
公案给你解释你就清楚了。
他这个呢随时听得见我们讲话。
嗯。
什么软件这么厉害？
什么软件都可以达到啊。实时的。
Zoom 啊，哦，我知道。他们名字呢附在那个帖。对，嗯。我们说啊。切换不接灵性，那他那个，比如说
你说的这个一切万物皆有灵性这句话就不是佛教里的话。
就是
佛教里面说的是那个一切万物同源种质，都没之外，它是就是佛性啊，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大圆，都被这个包括在内了，它是圆满的，都被它包括在内了，这就叫同源种质。
同源种质，它
就是都从这。
这是我现在意思。
是啊。
那他是佛吗？
你说他是佛也有道理，说他不是佛也有道理。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说他是你的心，还是不是你的心？
他是我心的挂件啊。
对呀、啊。
他是我心的挂件，他这个画，他就是像，对不对？
啊，对对对。
他是像，他就是有生命的，对不对？那他就不是佛，是不是？
你把那个有生灭的跟那个没生灭割裂开了，他没有在佛性之外，他也可以是佛化现成一个桌子，也可以，怎么不可以啊？这些都可以是佛。
那他也是化身啊。
嗯，对对对，法身本来无相啊。
老师，这个是不是你取经证实？我真的是学。
那就是还是佛性同源种质。
不是一切众生，是一切万物都是同源种质。那桌子，它到底说什么的？
同源种质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种了一个什么质，最关键的是一点是这个，并不是万物的事，种了一个什么质，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根本弄清楚了，就叫明心见性。
种了一个什么质？
哎，就是它是一切的根源嘛。嗯，这个根源的真相是什么？这一切没有在我们的佛性之外，我们的佛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化身的。哈
哈哈哈哈！这事情真是。
就是他这种的想法啊，就是但是说了好多遍了，他打错打得少，他这种思维就得他以前就是这样惯了，他这种的是属于思过，就是你就是见了性，你这些事儿也不一定圆满，他要慢慢的圆满，他现在企图先把这些事儿圆满了，他得把他的根本见得纠正过来才行，他根本见纠正不过来，他这些思过就是一会儿想通了又有新的问题了，一会儿想通了又有新的问题了，他解决不完，你不能现在外围上，你得把根本见这个地方上给弄，就是先要明心见性，剩下来的就好圆了。这已经反复说过好多次，但是他总觉得他的思维很那个，他还是想在思维上突破，他总是想他能够把事情想通。嗯，
郭老师，有事说我，别帮我了，别帮。
那怎么明心见性呢？
明心见性就是不捞磨了就容易明心见性，你越明心越捞磨越离他远。
但希望莫求真，自然归家稳坐。
其实你那个捞磨就属于妄，
是不是、啊？
你要是捞磨能够捞磨成啊，以前的那些仙人早都给我们例子了，他们不是捞磨成的。那些哲学师啊，哲学大师，人家过的日子比我们苦多了，人家毕生都想把这个事儿弄通，这属于根本哲学问题啊，他都没弄得了，最后还得佛法把他收服。咱们心中心就是佛教给咱的方法，就按照这个做才能把这个根本的弄通。
是不是在明心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想把这些全都弄通的就是妄念？
那当然了，
因为你不可能弄通嘛。
嗯嗯，
只有在明心见性以后你才能。
那你怎么明心见性？
希望啊。
怎么明心见性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就是佛说了你愿意听佛的，你就是信，你虽然不明白，你也愿意信，你愿意听佛说的话去做，虽然你可能不完全理解佛说的话，但是你愿意按照他的去做，这样就容易明心见性。
他这种现在的人是纠结，
没有纠结，纠结什么？怎么不纠结？
纠结就是没有想明白。
我觉得这些问题并不是我。
嗯，对对对，嗯。刚才我们说的传法记也很好，那都是精髓啊，佛说的精髓啊。
传法记确实很好。
望是希愿希望。
还有啥问题没有？网上的这些？
完了，赵建明说：“迷信坚信是思维来的，是这思路吗？”
高师兄，你怎么样？最近咋样？
正常反复，
还好吧？还是想说你的？
最近思维上。
这个师兄，你自然师兄，你姓啥呀？
我姓禅，禅心。
反正你就别要世间法上的好，就别要这些。你多看看老人的开示，多看看老人的视频。有时候走在路上，想想办法去听一听老人的视频，齐老师的视频什么的，音频什么的。就啥也别要。
想了一大堆问题，在你跟前我就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不是啊，你打坐的时候你想这些问题的话，发现了就还是回到咒上。
啊，对，好多问题不解。后来吧，就是打完七了，我觉得就是在坐上这些问题自己就好像不用解决了。
不是解决不解决，你在座上这些问题必须得强迫，就是念咒，还是要强迫念咒，别理会，
这个
问题好，不要在座上找灵感啊！切记切记，在座上找灵感，不存在在座上
找
灵感，
就是做完了之后你感觉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就是念咒，
就是有时候我
对是
我在座上，有时候持咒持，我不知不觉我就没持咒。
这谁拿的书啊？
正常的，我的拿给大家都可以结缘。这个是他们刻的，有正规出版社的金陵刻经术的刻经术的书，有书号的，送人呢，或者放在斋菜馆也可以。
给那个新中心法版，新出版
啊，这个是搁到这儿的啊，搁到这儿的。
我上去。
嗯。
哎，我拿两本，我觉得我旁边那俩人。
你给他的时候你一定要神神秘秘的，这个宝贝不应该轻易给他，偷偷的告诉他，别让人看见。
我老师，我一直在看见，我就拿这几本书，我一直在家放着，我觉得这个将来我能用。
放的时候放在枕边看也可以，
我觉得不恭敬。
哎呀，
以前净土宗来说就是这样说，没有你在床上看佛经
是不好的，不是
朝朝什么夜夜抱佛眠，朝朝什么啊？对对对，有啥不恭敬的？你放在枕边没事，你就放枕边看吧。我是说，我怕你不看，你太恭敬过头了，不看了。
限制太多，没有，有时候。不方便做的，太有限制
了。朝朝还共情，
夜夜抱佛眠。
嗯，
叫共情
啊。共情就是你起来了，佛就起来了。
时刻相随。
嗯。你还有什么公案吗？没了吧？最近有吗？
没有
再说。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的 Zoom 大家没有问题就到这儿。